这里是彩电中心的演播厅，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综艺大观。
好，明天同一时间东方夜谭。
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现场的观众你们好吗？
欢迎来到今晚80后脱口秀，我是王自健。
这里是东方卫视大型喜剧真人秀节目《笑傲江湖》。
欢乐喜剧人第一期竞演名次即将公布，主持人准备入场。
今夜我们笑谈悲欢离合，挥谈喜怒哀乐，今夜百乐门聚欢。
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掌声有请李诞和池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吐槽大会。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
哎，大家好，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简单的说就是给新兴喜剧人办的比赛。
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的笑点变化，会倒逼着对于笑点内容生产的过程的变化。
喜剧是在反复的舞台实践过程当中去打磨你人性那种可爱跟幽默的样子。我就想举一个天桥的例子，我们又回到讲些天桥。解放以前在天桥地上最火的曲形式是冒犯的艺术。
喜剧综艺宇宙的尽头是天桥，
什么也干不过来。谁的综艺中国人就爱看人搞对象，
喜剧综艺能 PK 的就是恋爱综艺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 GQ Talk， 我是康迪。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就是喜剧综艺。然后了解我们的朋友可能会听过我们之前聊过恋爱综艺，那我们这次也继续请来了参加我们恋爱综艺那一期的周奎老师。他是非常专业的在把综艺作为一个问题去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去研究。另外我们也请来了 GQ Talk 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阎鹤祥老师，然后他是之前和庞博老师有一个对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目录当中看到。阎鹤祥老师也参与了非常多的喜剧综艺，比如说吐槽大会、欢乐喜剧人、德云逗笑社等等
等等。确实以前还参加过比较早的一些网络喜剧综艺，过去有一个叫喜剧总动员，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
哦，是
是优酷第一个做的只在线上的类似于欢乐喜剧人的一个线上喜剧综合类综艺、那是第一个我记得。
对，总之就是阎老师也是一个老喜剧综艺人。
别讲老，就是还挺年轻的。
也请两位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周奎，又来这儿聊聊综艺、聊喜剧了。因为今年其实大家都看了很多喜剧和综艺，这么老的一个表演形式，今年好像突然有了很多新的社会话题，而且我觉得一些新的综艺又开拓了一些全新的表达空间，所以还挺值得聊聊。尤其是今天请来了阎鹤祥老师，就是杨
老师是真老师，我就不在人面前我就不是老师。我是相声演员阎鹤祥，大家好，我来参加这综艺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确实没什么综艺，所以
今天是阎老师虎年第一个通告。
哇，对对对，容易吧？两只老虎跑得快。
周老师可以先说一说，当时也是您提出的这个选题，就是我们本来想聊一聊《快乐大本营》的这20多年的一个变化。周奎老师提出来说，或许喜剧综艺是一个更好的话题。
我觉得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最后一期总决赛，是一个跨年的啊。然后今年他们2022年还会再做第二季啊，一定会做，已经官宣。然后而且与此同时呢，还有若干档非常有话题度的喜剧类的或者泛喜剧类的综艺节目在网上热播，包括五哈啊，包括德云逗笑社，播放热度都很高，而且引发了很多社会话题啊，大家又参与其中。包括还有一些这种传统的和新的互联网上，你像短视频网站有更多新的这种形式哈、包括还有脱口秀大会。我觉得因为今年 Q1 本来是应该是偶像选秀节目，每年就是各个男团女团在选，今年这个男团女团不让选了嘛，一下子喜剧好像成为了一个新的热潮，而且我觉得大家在当中好像收获了很多的一种语言表达的快感，你会觉得它不仅仅是因为好笑大家喜欢，这当然是第一步啊，如果不好笑那就太好笑了。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好像发现突然我们的语言表达尺度和空间被打开了，就没有想到 sketch 还能演成这样，就是它既在意料之内也在想象之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这种欣喜感在其中。再加上去年综艺行业出了那么多事儿，其实整个行业都很迷惑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因为2020年是中国综艺30年嘛，2021年第31年就蹭的一下出了这么一大堆事儿，好多人就不见了，对吧，好多节目也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在想，未来是不是喜剧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那个严老师作为一个参加过很多档喜剧综艺的人，那你作为身处其中的人，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感受啊？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来讲，我一些喜剧的技能，我的眼界确实开阔，
嗯，
我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跟提高，见到了无限大的平台跟无限大的关注，这对于演员来讲是特别受益的，
嗯，
然后也通过这个节目其实弥补了我好多知识上的欠缺，其实过去只说相声，或者只对我们的观众来讲，说实话我们年龄不是很年轻了，我
刚才还说年轻，
不，我其实就是做喜剧来讲，包括说相声也是，从演员到受众，其实这个市场包括话题度永远掌握在年轻人手里，我一直认为应该最黄金的年龄应该是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我接近不惑之年以后，其实就感觉你已经无法站到时代的前沿去感受那些最新的点子、最新的东西了。但通过这些东西又把我拉回到了那个年龄段，这对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学习感受的过程。
嗯，而且严老师参加的这些节目其实跨越了很多类型，
对，
比如说最早可能是相声竞演类的，或者跟相声直接相关的，然后后来又参加了脱口秀相关的，
对，还有团综，
对，到德云逗笑社其实是个真人秀的一个模式，
嗯，对，
嗯，那这几档模式你自己会更喜欢什么，或者说会在这几个特别不同的类型当中体会会很不一样吗？
如果就拿我参加这几档节目来讲，我觉得反而让我最轻松的可能是吐槽大会，因为可能就是形式上简单一点，我站那说就可以了，其他的确实是需要一些演的成分，包括排练的过程也会更复杂一点，所以相对来讲如果就简单的感受就是更疲惫一点。你像比如说我们那次跟大林参加17年欢乐喜剧人的时候，我们排过两期小品作为相声剧，我们那个团队是没有专业的灯光舞美道具，一切都没有，人家别的后台是灯光舞美道具孵化到一堆人，我们这个屋只有我大林还有经纪人我们仨，所以我们那个小品服装道具音响所有这些对接都是大林我们两个人弄的，那就相当的疲惫了。
那到真人秀可能就更复杂，
真人秀就更复杂，因为我们的团综说实话这是我第一个参加这类的真人秀，况且又播过一期，然后反响很好，说实话参加我们这团综有一些带了一些大的思想负担，第一是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竞演类的，导演一开始跟我说你得准备好体力啊，你盯不上容易，我就每天都骂很累，而确实也很累，真的就很难轻松，他完全是给20岁人设计的，他不是给一个40岁的人设计的，第一季又那么好，我又怕第二季表现不好拖了这个后腿，而且说实话社会上对我们相声这个行业又有很多的议论跟纷争，包括对我们单位，这个真人秀是一个全面展示我们这个行业包括我们单位企业文化的一个事儿，我又怕一些剪辑包括我们个人表现会产生一些歧义上的效果或者不好的影响，所以很多观众觉得真人秀很轻松，实际上我跟你们说我参加逗笑社是我最紧张的一个综艺。
嗯，拍德云逗笑社第二季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在做严敏导演的稿子嘛，所以我当时参与了很多他的前期会啊、后期剪辑会啊、剧本会啊各种会议吧，然后我真正从那个稿子当中或者在操作这个选题当中我最有收获的其实是那些会议，但那些会议它很难在稿子当中写清楚，因为它特别需要上下文，它特别需要你对这个节目的很多细节都很了解，读者他很难去了解那个背景，但是我自己很有收获的是他在里面各种去分析故事线，去分析参与节目当中每个人物的性格，他要在这种急速变化的当中去构建一个戏剧的逻辑，然后在参加那些会议当中严老师是一个反反复复被严敏导演提及的一个人物，对，因为他经常会看出来导演的意图嘛。
其实吧，看的观众也发现第二季的话有十多个人，算上郭老师于老师，其实剪给每个人的镜头极其有限，按道理这个综艺用我来说可能也没必要安排这么多人，确实是我们先生我师父觉得愿意带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节目，这个是给导演组我觉得给平台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难题，让这么多人融在一个故事里要把它发挥好，其实导演在讨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对，
又要融进这么多人，又要展示导演的一些社会实践的意图，其实又要附带一些我们单位的一些企业文化的特点，它产生的这个化学效果我只能说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见得那么的好，所以就是 我可能就是说也是不太有经验，就我没有掌握到人家这个团综整体的这个概念的感觉，所以可能给整个大家造成了一些
一些可能是麻烦，所以导演可能要出来就是进来一些指导，包括跟下边的人说。
我们还是挺乐于见到给严导造成一些麻烦的这种情况存在，
对对对，
因为一般都是他给别人造成麻烦，
一般都是他把大家玩团团转
啊，对对，因为我在这个团队里边是导演把我从屋里叫出去的人，就是说就严导讲你出来你出来，你话太多了跟我说。
对，我觉得是因为综艺导演，就尤其喜剧类综艺真人秀的导演，跟其他的，他跟喜剧电影导演都不一样，因为那些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封闭文本里去创作，就是导演说了算，就是他所有的镜头调度，造景的细节、服化道，他就是几乎构造了一个元宇宙世界给你。但是在真人秀里头，其实所有人参与的动机和文本都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就意味着导演必须在拍摄进行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磨合、去调试，理解每个人的动机。他虽然也有台本，但是真人秀台本他也不像舞台台本，他只是说有一些情绪点和发酵点，所以他需要有大量的临场应对。而严敏导演又是国内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导演。
是，其实很不容易啊，照顾到这么多人，刚才我说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包括企业文化，还要照顾到一些社会反响跟一些要求，
对，
能做成这样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后来我在乌镇戏剧节的时候跟严敏也喝大过两次，他也语重心长的搂着我就什么也没说。
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喜剧综艺的定义是什么，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可能需要给它一个定义。很多综艺都会涉及到喜剧的元素，那比如严导他自己还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他做的是结构性喜剧嘛。就今天我们讨论会限定一个范围，就是说这次播客我们讨论的喜剧的定义可能是以内容为依托，然后以竞演为赛制的，比如说欢乐喜剧人啊、喜剧大赛啊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以喜剧团体为主体的真人秀，比如说德云社和开心麻花的团综，包括接下来可能会有效果的团综、大碗娱乐的团综，我们刚刚提到的快乐大本营啊，然后包括严导的一些其他综艺，可能它也有这个元素，但是在今天我们的讨论当中就不把它放在这里了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说清楚。
对，但是我插一句啊，就我觉得虽然定义喜剧团综这个事儿，
喜剧综艺
对喜剧综艺这个事儿意义不大，但我觉得我想聊一下我作为一个这个行业的人对这个名词的感受的变化，我觉得可能对现在各方面的融合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其实最早我在行业内刚听到喜剧综艺这个词儿的时候，最早好像是湖北卫视办了一个节目叫《我为喜剧狂》，
对，
那应该是第一个就是以这种搞笑艺人来参演进舞台的一个方式。然后真正有大的发酵社会影响的应该是上海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然后欢乐喜剧人从办了第一季到第二季以后，应该最火那季应该是2016年岳云鹏后来得了冠军那一季。说实话，欢乐喜剧人开始办的时候引起了我们这行业很多人的注意，我当时会对这个名字我很反感，我当时可能对这种综艺我还不太懂，我就认为它是一个竞演类的节目，我就觉得不应该把各种不同类搞笑的艺人坐在一起，用一个喜剧的概念把他们估计让他们在这儿搞竞争，这就好像一个武林大会，有学泰拳的，有学这个柔道的，有学中国式摔跤的，你就要断定谁能打得过谁，这个可能在各个专业里面都是一个很没有意思的事儿，所以也是那个时候这个大的概念就打在我脑子里边。我记得从喜剧人以后就开始有了搞笑类艺人大融合的这种概念，因为在这个节目以前从来没有人把我们说相声这个行业定义成喜剧，我们也很反感这个定义，也没有人把二人转定义成喜剧。那个时候喜剧的概念其实狭义上就是一些戏剧小品短的片段，大的这些有艺术性，对对对，影视，对，我们都是有些戏剧结构的东西来定义喜剧，所以真正发展成今天把所有的搞笑类的东西都融合进来的，应该是从16年17年开始，他们当时的这个大融合对今天的这些交流跟这些互换的是有重大意义的，是一个很好的事儿。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第一季的欢乐喜剧人啊，
15年
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沈腾他最大的焦虑是大家不知道沈腾这两个字，大家都叫他郝建，
对，
就沈腾还不叫沈腾还叫郝建，
春晚的，
对，那个时候贾玲还是女神和女汉子，就是那就已经是 N 年前了哈，就是那会儿大家对于那个角色的认知是说明他一开始这两位所代表的喜剧人他们是以影视化作品呈现给大家了，对吧，或者在春晚那个小品舞台上，但与此同时他还结合了辽宁民间喜剧团，就是就宋小宝他们那一波，然后第一季还有于白梅，所以他其实就像严老师说他是一个大杂糅的一个东西，把所有人都归为一类，就大家都来比， 对，一时间的确场面是非常漂亮，就是中国影视圈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几乎啊都是在这集结了。
而且你要看喜剧人的话，当时有很多想闯入喜剧这个行业的影视演员都杀入这个节目，后来有的人并没有在这站住脚，就没有在这行业待，有很多人。
对，
而且刚才您说白梅，其实白梅一开始也是因为做了一些喜剧的先锋戏剧的尝试，
是的，
包括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包括连秦昊
对
都去过，然后辣目洋子，就今年我们看到一些这些，其实当年都在那儿露过脸，就是节目组都去请过，可见就那个时候那个节目有多那什么。
嗯，
而且刚才还有一个事儿，你刚才说我们不以就是主持类话题类的节目，但是这个事儿还要提两个，就是在16年17年以前，我师父郭德纲先生做过两个话题类节目，一个是星夜故事会，还有一个是郭德秀，
嗯，
这也两个是当时是效果比较好的，
对，
也是因为郭老师有这两个主持类的节目比较好。其实第一届欢乐喜剧人他不是主持人，以后，第二届把他请过去，而且不得不承认郭老师主持这个节目，给这个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效果上的提高。所以我就想说，其实以搞笑艺人为谈话类的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恰恰是喜剧类节目的一个引导。不得不承认，我师父郭德纲先生在这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可能不是他主动的一些推动性的作用。
而且正是因为有当年的大融合，才有后面到17年18年以后类型化喜剧分赛道。
嗯，
你看到后面这个节目《欢乐喜剧人》前几季的评价都特别高，而且播放量收视率都挺好，但再往后的话呢，大家觉得对这个节目收视和评价都有所下降啊。你去看最近的一，我觉得本质上是因为就是他把所有人拼盘在一起，就是杨老师说的，他既有好，但同时他的命门也在哪儿？不同的赛道你都要屈从于一种舞台表演形式，那你对于相声演员来讲，你去和戏剧演员你舞台那种 PK 起来，你显然是不公平的，人家那儿自带声光电，带着妆，带着特效，咱严老师自己去搞这个，连制片都干了，这个确实是不太公平的。
对，
哎，但是呢后来会发现从这里头拆分出来的各种类型化戏剧，包括脱口秀，包括 sketch 都是从那儿拆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先和再分。
对，
的确是有在那个时间的价值。
嗯，好，那我们刚才先把这个定义给下了，就是先给缩窄了范围，然后我们又讲了这个大融合，就是先大融合然后再分家，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想聊的第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喜剧综艺的这个演变过程。我们在做资料的时候会把它分为几个阶段吧，比如说早期代表是哪些，然后到发展期，再到它的高潮期，那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个高峰期的一个顶端啊。我们就先从这个早期代表开始聊起吧。朱奎老师也提到了说综艺三十年嘛，那最早就是综艺大观了，
嗯，
可能我们的听众还没出生，有可能，对，然后它是1990年开播，
是，
然后2004年停播。其实我当时在写那稿子的时候，我也回头找了几期去看，我还挺震惊的，9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玩了，我在长大光当中，在快大本营啊，在什么综艺当中看到很多游戏，
是，
非常多。
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彩电中心的演播厅，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第三期综艺大观。
因为当时综艺大观是中国台湾的电视导演过来和大陆导演一起共创的，所以他的理念非常新。台湾地区这个综艺节目他走在前面嘛，80年代70年代当时就已经有很多类型化的综艺在棚内录制了，小成本的综艺已经开始尝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你要从这个理解为什么90年出现了，而不是再往前或者再往，其实喜剧类内容对于中国整个传媒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传媒行业原来是所谓的这种叫事业单位属性，后来变成叫市场和企业化经营，你在于你提供的内容它必须是一个产品化的内容，这个产品化的内容喜剧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产品，人老百姓是会为了获得欢笑去买单的，这个事儿是你的产业基础，所以喜剧是提供了整个传媒行业变革的一个经济基础。如果没有喜剧，如果没有综艺的话，电视台光靠卖新闻，除非你赶上那种重大新闻事件，可能大多数时候你还是要靠能够提供让老百姓这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内容产品才能卖钱。我们虽然看它好像是一个搞笑的东西，但它整个跟中国的这个时代进程密切相关。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到90年以后，中国的中产阶级才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开始富起来，只有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以后，我们才会宽容这种所谓非严肃的行为。因为你如果大家都吃饱饭，如果有一帮人在做一个看起来不严肃的事儿，他会 觉得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所以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才会对于这种非严肃行为有宽容度的时候，你才会去接纳它作为一个所谓的正经职业或者是一个正经的行业。所以既跟经济有关系，也跟观念有关系。但现在其实此刻我们聊喜剧，它无外乎还是这两个，就是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另外一个它跟所有人的观念价值的这个冲突也好。所以你看今年爆款的那些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比较棒的那个 sketch， 我最喜欢的那个笑话 Pure Language， 还有那个偶像服务生，它都和当下的关于流行偶像青年文化的这种思潮密切相关了。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90年出现了。
我提点不同意见，我是觉得其实你们忽视一个最大的喜剧综艺，比综艺大妈还要早。春晚其实才是最早的喜剧综艺。
嗯，
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倒一倒春晚以前的录像，83年有了春节联欢晚会以后，84、85、86、87，大家去查一下80年代末的那些春晚，它的喜剧类的内容的占比之大，可能是今天大家无法想象的。
嗯，
我记得当年基本要隔一个歌舞类就要有一个相声小品类的节目。
是。
今天它是逐渐的春晚这个占比在缩小，所以综艺大观当时那种感觉其实有点小春晚那个感觉。
对，是的，
它就是以喜剧、像是小品，包括南方的滑稽戏，各种搞笑类综艺拼在一起，包括主持人的各种互动。当年你在80年后的春晚可以见到今天所有的喜剧形式，而且那时候我在琢磨，恰恰那时候春晚你感觉它是一种茶话会的形式，依托于我们单位那种联欢会。
对，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表演恰恰都在观众席里。其实搁今天的话讲，那个时候春晚的对于观众现场的沉浸感的体验比今天还要强，更像一个线下小剧场的直播。
是的，而且第一个小品就是在1984年春晚，吃面条，陈佩斯，
对，
什么有，就是第一个叫小品的东西，
对，
在电视上出现。以前小品有小品文，文学题材，或者戏剧小品，音乐有小品，对吧？但是小品作为一种喜剧形式，就是84年春晚，吃面条。
以至于那个时候的喜剧小品大赛都不轻易加喜剧这个字儿，就单说小品我们就认为就是喜剧，
就是喜剧
了。多了可以给你加个幽默两个字，幽默喜剧小品大赛，
没错
吧？
没错。
其实反而是有了喜剧人这个节目以后，我们又重新把这个喜剧这概念又拿回来，开始定义像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种节目，就是它定义成所谓这种喜剧小品。过去不用提，它一定是搞笑，你不搞笑你也小品吧。
对。
就是吃面，
哎，吃面。
哎，你看，这是一碗面啊。
我今天正没吃饭。
哎，你说什么？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来来，先
定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
以前叫小品，现在叫 sketch， 其实是一个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对。
其实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应该是一年一度小品大赛。
对，
是以前的理解。
我当时看特高兴，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的小品大赛终于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最让人兴奋。
没错，
其实就是小品这个方式刚开始定义成喜剧小品的时候，在戏剧界很有很多争论。有很多戏剧专业人士说，不要把我们戏剧界单纯训练的这种形式定义成喜剧，好像不搞笑就不叫小品一样。但这个其实我认为啊，我个人观点，它有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其实你发现很多那个时候的喜剧咖都是部队出身。
对，
你发现黄宏、郭达、李琦、潘长江是为什么呢？因为部队有很多要下基层的一些演出，要求短小精悍，要求空间小、时间短，又要站什么开心，他就有一些喜剧类的。包括那时候我们相声的一些部队的演员下去演，所以他先前有一些要求。然后这种形式到大众以后，有了电视传播途径以后，又非常喜闻乐见，可能是一些需要，客观的需要。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全国我印象特深，有那种部队啊，那种专业的小品大赛。就这个小品大赛是考验大家戏剧表演能力的，并没有要求你一定搞笑。但一些有意思的节目，让观众记住的节目是那些搞笑的节目，导致很多人为了让这个节目效果好，显示我的有更多的关注度，需要加一些有意思的段子。你比如我印象最深的孙涛那时候最早那个猫病，
对，猫病
有一个女战士 是郭跃吧，没有戴这个军帽。还有一个小品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一个老先生好像是李文琦，对，他写了很多那个时候的军旅题材的喜剧小品节目。对对对，他有一段子我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公园长椅上，一个男的非常累，他躺在这儿，反复有过路的人问他几点了，他就带块表反复问他几点了，他就反复说你不要吵我睡觉， 后来还有人问，最后给他急了，他写了一个纸条，写的是我不知道几点了。最后那个人过来说，那我告诉你现在几点了。其实他就是个小品，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故事产生一些戏剧的冲突，它天然搞笑的方式就很占优势。
对，
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小品变成一种喜剧小品，它可能有一些外在环境的需求。
就最早小品不一定是喜剧，
对，
后来小品成为了喜剧的代名词之一。
对，
这个概念在中国香港叫趣剧，有趣的戏剧。趣剧听起来有点拗口啊，其实最早就是香港无线台。从6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每天晚上直播的节目叫欢乐今宵，好像是因为当年香港无线的那个老板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在澳大利亚看到澳大利亚有个叫墨尔本 Tonight 非常西式的那种 Tonight Show 那种东西，他觉得这玩意儿有意思，所以他60年代就带到香港去，这个节目一直办到90年还在，后来停停又播，里头有很多像什么沈殿霞都是这个节目出来了很多很多著名的明星，就香港最顶级的艺人这节目一定上了不止一回两回，现在你还去看到网上有很多当年的一些回放。他第一个是直播，第二个他里头也杂糅了不同的形式，所以当时他们也创造了一种叫趣剧的方法，有主题的，就是你看一个在中国大陆内地哈，一个在香港，其实两波一起最后合流到一块儿，所以你再看后面的脱口秀文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若干个基因在塑造这个节目的形态。但是你从美式来看的话 comedy 就是包含很多形式， talk show 就是 comedy 最重要的一种，对吧，你看那个像 Jon Stewart 他那个频道就叫Comedy Center，就是喜剧中心频道，所以它其实定义我觉得倒没有那么狭窄，只要能带来欢乐的东西它都可以定义为喜剧的这个类别哈。我觉得
从80年代赶紧走开，一直停留在80年代，我们
90年代，
对，我们现在进入90年代，不纠结定义了，
赶紧说到你出生
的一直在聊着
到90年代可能就是90后观众更熟悉的，但我们今天可能不作为重点去聊，比如说快乐大本营、康熙来了，它很难完全定义为喜剧综艺了，90年代我们就略去不表，就是这些节目可能是伴随我们童年记忆的一些节目。那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重点聊的一个，就是今晚80后脱口秀。对，
今晚交给80后。
这个是2012年开播，然后是在东方卫视。对，我觉得有几个值得聊的，就是第一个是就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档节目有哪些意义和影响。我当时做资料的时候看到很多报道嘛，会说这个节目是之后一些喜剧节目、喜剧演员的黄埔军校。然后，严老师对这个词非常的愤怒。
不，也不是愤怒，就是我觉得就我们就做一些不恰当的类比，有时候没有必要。就是黄埔军校这个词。就但是这是说哪个节目是黄埔军校？
今晚80后。
不是，那你们可以说为什么觉得是？我觉得大家聊这个事儿。
不是我的观点啊，我
是
说
不是本台立场。
我是说我看了一些资料当中，就是他这个定义是基于说，比如说我们后来熟悉的很多人，比如效果文化的创始人就是当时这档节目的编导，然后李诞、王建国等一批脱口秀演员和编剧，最早是从这个节目当中，算是因为这个节目才开始挖掘这个产业。
我觉得
他站在这个立场，
我确实觉得不合适，因为黄埔军校的这个比喻在于说，这些人出来了以后，在各个地方都开花了，但实际上现在效果基本上是原班人马给搬了过来，我觉得就是原来的核心编剧出了有几个走了，基本上还是从一个台内的一个综艺团队变成一个市场化的公司在经营。当然他们的确是把这个行业做大了，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啊。
因为我觉得一说黄埔军校，首先来说强调它的专业性，它的培训的专业性。我们说黄埔军校的话，我只对军事这事来说，
是
再有一个就是它当时在市场上作为培训的唯一性。所以这两点来讲，可能我觉得这个节目都达不到当时那个程度。而且我觉得今晚八零后这个节目是东方卫视是吧？
对，
是哪年开始的？
2012年。
我觉得最有意思是我个人观点，恰恰是我们在上世纪末开始喜剧文化作为以北方文化为中心的南移的一个开始。
对，
它逐渐的转向了江浙沪，在全国四面开花。
是，
这是一个最大的事，它的制作团队、它的班底、它参与的人群。你发现在这个节目以前，哪怕10年以前，喜剧大部分的班底都以华北平原往北开始，北京、东北、 包括内蒙、山西，这个节目开始制作班底开始南移了。
嗯，
也就是说，北方的语言基础和它语言文化跟南方这种精良细作、人家文化比较标准化一个好的融合。包括你看，我们看似很多这个节目里有很多各个行业的人，比如说后来出了脱口秀，里头有王自健是讲相声的。其实这个恰恰是我看这个稿子，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句话叫“万象归春”。
嗯，
其实你看“曲艺”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四九年以前没有“曲艺”这个词儿，四九年以前管“曲艺”这个词叫“十样杂耍”。其实曲艺就是今天搞笑类综艺的一个代称。为什么现在你们看的曲艺，包括你看所说的相声，包括什么所谓的当年街头的一些卖大力丸的，包括天朝八大怪什么赛活驴，当年这都叫曲艺。卖大力丸的、耍中翻的、模仿动物的、包括摔跤的，解放以后我们觉得没法涵盖这些东西，所以把它定义成曲艺。这些街头艺术当年在街头的时候全是搞笑类综艺，因为你在街头卖你这些玩意儿，你如果不可乐没人听，所以你就发现搞笑的原理跟搞笑的欲望是统一的。只要你要活着，你想有输出让大家听，你加入搞笑的元素是你必须的。
我觉得在上海出现可能有好多原因，刚才就是杨老师说的，确实是从北往南的一个国度。另外一方面，其实讲零几年的时候，上海就出了一个东方夜谭。东方夜谭那个节目就是刘仪伟嘛，就红烧肉的做法，就那个嘛，就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美食脱口秀的平移。你想他多超前，零几年2000年还是零几年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纯美食脱口秀的，就是后面 SNL 什么的都你看都是2011几年的事儿了，但提前了十几年，而且那节目在当时还引发了很多讨论。所以我觉得东方卫视是在那个时候就有一波脱口秀的基因的，他一定在这个团队内部有一些人是见过这个东西，他这个台才可能来创造出这个东西来，对吧？说白了最终就是那一波人嘛。东方卫视是个单位，但其实就是里面有一波人他在搞这个事儿。他05年搞，但是他不一定是同一波人。最早其实东方夜谭那波人是西祠胡同的，就当年那社区BBS 的人，他们自己搞了一个节目，然后其中有人后来到体制内给他们弄了一个节目。你其实看一个节目的流变，其实你要关注那波人他是怎么样从这儿到那儿，然后这个内容越做越大的。所以我觉得东方卫视第一个他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第二个上海就是中国近代的娱乐观念引进的一个门户。中国最早用娱乐这两个字在中国也就100多年的时间，100年前咱鸡贫鸡弱，什么娱乐哪有娱乐，那会儿可能有一些那种就是天桥刷把
大力丸
就是严老师说的那个，他没有大众传媒意义上的娱乐。但是你说当年那个百乐门在上海的电影，那是属于大众传媒意义上的娱乐行业，现在可能也就100多年的时间，上海它是有这个基因的，所以海派什么什么东西
没错，
对吧？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方卫视，东方卫视和其他卫视在这个竞争战略上他也得琢磨东方卫视打什么牌。北京卫视也有一些曲艺类的东西，也有啊，但它主要还是以京味文化。你现在你看北京卫视综艺节目都还是以这种文化类的内容它见长，湖南卫视就是最早的综艺节目了，娱乐它也不是脱口秀。湖南卫视说白了就是最早就是我觉得它是那种 variety， 哎，就是各种杂七杂八都有。综艺这词儿英文就是 variety， 什么都有，相声小品什么都有，还有唱歌跳舞什么都有。所以从各个卫视的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来讲，东方卫视结合本地的资源和本地的这种历史的这种天赋异禀，还有一帮人在那传的这事儿，所以我觉得他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存在。
我这里先补充一个背景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把那个东方卫视专门拿出来讲，刚才我们说有早期代表到发展期到高潮期，我们发现上海或者说东方卫视一直在其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几档节目从今晚80后脱口秀到后来的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今夜百乐门都是东方卫视的节目，然后再往后比如说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周六夜现场的中国版也都是效果在做，然后也都是在上海，然后包括现在大家会认为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脱口秀的线下之城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刚才把这个东西强调了一下。
对，
说到南方系脱口秀，其实在今晚80后之前还有一个节目，就是一周立波秀。
周立波也是学曲艺出身，他是学滑稽戏出身，
所
以他的那些东西其实也有很多曲艺的元素在里。
对，
上海就是一个历代站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沿这么一个地方，他就善于把外来的舶来品的文化跟中国本土文化做融合。你包括以前的京剧，相信美术绘画都是在上海产生一些嫁接。
是的，
我觉得这是必然。
对，
还有一个12年，我们说当然台里的这些策略啊，一帮人很重要，但最重要12年，我觉得在网上早已有了脱口秀的文化的输入，字幕组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就是我最早认识古大白话，就是12年之前就花大量时间把什么 John Stewart 囧斯图、每日秀还有很多其他这些就是翻译过来， 他是最早从事美式脱口秀翻译的，这波人当年就是完全是靠兴趣小组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当时12年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已经让我们可以相对方便的在网上看到视频流媒体内容了，就是你不用先下载再看，你直接点播就可以看。12年的视频网站，12年11年腾讯视频啊，优酷啊什么的，优酷早就有了，优酷土豆那零几年就有了，腾讯视频是11年12年成，所以那会儿是整个互联网设施可以使得这些内容字幕组翻译的这些美食脱口秀内容能够进得来，而且大家能看得到，你现在可能也看不到了，因为版权的原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你也看不见了。所以那会儿其实从民间已经有这样的一种了解和氛围，所以他才敢做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今晚80后脱口秀的时候并没有陌生感，是觉得说，哦，咱们终于有一档这种节目了，类似的啊。但是我觉得今晚80后脱口秀它有一些变化，前期就是王自健一个人在那说，蛋蛋、建国，还有一个叫
池子，当时也
赖宝，
赖宝，对，赖宝，
就相当于是不存在的一个捧哏，就不在场的捧哏。后来他们几个人都到前台去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大的变化，
对，
从一个人变成一个有行业感，让我们觉得。
啊，谢谢大家啊！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李诞。
大家好，他是李诞。
哥，哥，自我介绍。
行吧，大家好，我是王建国。
啊，今天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
很多观众都有疑问呢，说，哎，这个脱口秀不都是一个人表演吗？
就演，啊，我们就演，嗯。
而且为什么我们来这儿说脱口秀呢？因为我们觉得呀，王自健会的东西我们都会。哎，你别不信啊。
把幕后编剧往前台送，这个其实理念非常新。你看今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把编剧往前面送，对吧？我觉得就是尊重这个行业。
就刚才周老师说，我说我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观点，就是我们逐渐的编剧团队和后期制作团队往前台走，编剧来写东西，首先这是好事，编剧自个儿来做，也发现大方面的人才，但这也是一个我们前台的表演者的能力没有跟上时代信息发展要求的一个矛盾。如果表演者能够跟上时代对他的需求，信息对他冲击的需求以后，实际上还是应该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我今天依然觉得专业的编队、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但今天这种反复的融合可能是时代的一个阶段，还不是一个稳定期。而且刚才说上海这事儿，刚才您说这个，其实我们这行业包括京剧啊，包括曲艺，原来就有句老话，我们叫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
啊。
自古就是这
京剧，就是
最后你要想弄钱，想大火，必须要闯上海滩。
包括梅兰芳先生当年也是，就是也要去上海演。对，我觉得就是这个编剧和前台，就是前后台分开啊。就是我同意严老师说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要看到他的进步感，因为创作者、表演者合二为一，非常自然地表达自己的东西，但的确对于表演者同时又兼任创作者这个人的素质要求太高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他把前后台分工，这应该是一个工业化的一个逻辑，前面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一种手艺逻辑，但我不认为手艺逻辑是落后的或不好的，我认为它非常有价值。工业逻辑可以让它规模化，你比如说如果没有工业逻辑的话，理论上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这种节目是办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后台编剧去针对比如说这个明星张雨绮还是谁帮他去写段子，让他在台上把它念出来就能念出一个极好的效果来，你要靠他本人去创作，他其实不太能够有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的确把一个手艺变成一个现代的传媒内容行业或者是一个产业，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分割开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工业逻辑慢慢慢慢成熟发展以后，要想再有一个行业包括喜剧行业有质的一些飞跃跟跨越的时候，就是再需要刚才你我说的三者统一。
是的，
就是其实我们相声这个行业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我写的我编的我上去演，历史上的大师其实都是这样。但是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听脱口秀多有时候听相声少了，也是因为我不得不承认相声相比别的喜剧行业我们又展现出了我们创作跟表现者脱离的这些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没有别的时候我们展现不出这个劣势，当别的创作跟表现有统一性的时候我们的劣势就被展现出来，也就显示出了像我师父这种完全统一的从业者的争论性。
是，但刚才我还想到说你看脱口秀它是统一的嘛，我写我表演，但你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它其实也相对是分开的，因为所谓的喜剧脱口秀演员和专业的演员其实是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只是现在我们都叫他演员， 演员混淆在一起了。但你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的演员，他其实都是专业演员，他甚至他不是喜剧演员，他就是平时就是演员。
是的。
然后他的那个表演功力和脱口秀演员的表演功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可能涉及到我们后面的话题，比如说脱口秀演员要去转影视是比较难的，但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的演员去转影视是容易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你要看他实践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很难讲，真的很难讲，因为现在实践带给人的改变，带给聪明人的改变是我们很难预料的，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脱口秀转演员，不说转演员，转真人秀都不容易。我认识一些导演，当他们现在比如说今年要录真人秀了，我假设要考虑用不用徐志胜，你就会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那就是素颜版的鹿晗，那肯定能用啊，把鹿晗再叫过来就更好用了，专门弄一个素颜版鹿晗和鹿晗的综艺，就俩人综艺最好看，鹿晗加鹿晗这多好看。然后另外一些人觉得他们是不是都是靠台本的，离开台本他还会搞笑吗，就会有这样的质疑或者是不确定哈。因为很多哪怕综艺导演，你对那种节目类型如果不了解，你也不确定这个人他是自就是您说的就是三者合一的，还是说需要有人给他做加持。但是不管怎样，你在脱口秀里头制造了一些关系，就最后其实消费的是关系。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喜剧已经不是光是说弄个梗了，其实最重要的它是消费一些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喜剧效果，它不是硬去刨一个很好玩的东西，那个很难啊，就这块把大家逗乐，最后你会发现那个喜剧其实它不是说硬的要搁着你，其实就是他俩关系有意思，你把鹿晗和那徐志胜搁一块儿，你就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它会形成很多文化上的一种呼应感，就是我知道这个梗是什么。当然反过来你说今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最早喜剧演员知道有一些演员来跟他们竞争的时候，你看那节目里头他们自己也说了，他说这个他们能演吗，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今年我觉得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最成功的就是让那些专业演员来演了，他让喜剧摆脱了原来的那种总是挥之不去的恶搞感。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恶搞了，我跟我们当年互联网早期崇尚恶搞，以恶搞作为表达方式，我觉得已经那个年代过去了。所以你看这种恶搞的东西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它叫撒狗血，就是那个三狗，他一撒狗血，李诞就觉得挺不好意思，就是你们就搞这种东西，马东就觉得挺不好意思，是这个破玩意儿，你们就搞这种破玩意儿，称之为破玩意儿，说明我觉得那是上个时代的。像我最喜欢我刚刚说到的《笑话辟谣赖伟奇》，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贼牛的一个舞台剧了，它都不是喜剧，它最后是个悲剧，最后那俩人被纳粹两枪给崩了嘛，他们为了救同志辟谣赖伟奇，然后向往着去俄罗斯、去莫斯科去可以放声大笑，他已经是一个悲剧内核在看一个喜剧了，所以我也觉得它已经超脱一般意义上以恶搞硬让你笑那种为目的的喜剧的构造方法。
就接这个话题，我说我对脱口秀的看法，刚才您说那个脱口秀演员转不同的可能会不太好，我有一种我个人看，我一直认为啊，脱口秀这种今天可能像李丹说的每个人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在我看来脱口秀是所有其实喜剧门类专业的它的一个初始状态，就是一个人你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你可以上来讲讲你想讲的，不是说因为我说相声我就老想过去天桥卖艺啊，其实过去天桥卖艺所有的艺人初始状态都是上来讲脱口秀，他往这儿夸一说我就想表达想说两句，其实依托于脱口秀之外的恰恰都是手艺。徐志胜先讲脱口秀，他一开始就没有发现他长得很丑，其实各于老的我们的技法来讲，徐志胜这个丑跟当年天桥的意志一样的，你可以说这个丑是耍狗熊，这个丑是耍谈变练，这个口是贯口都没关系，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他是从这种原生态发展成各种意义的感觉。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脱口秀它可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它跟我们所有别的行业的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它又打回了原始的那种状态，看你能发散出什么样不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脱口秀今天的艺人他将来发展出什么样的喜剧状态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也有可能会出现比现在搞喜剧的人更专业的手法想法和作品。
就是严老师说这意思，就是脱口秀其实是一个原喜剧因子。
是，其实他就告诉你，你想怎么逗我乐，你不要想你是什么，你就站着，你想这么逗我乐，然后你把我逗乐了，你再告诉我你有什么，你想想你有什么，你是个儿高，你是个矮，你是会翻个跟头，你还是会蹦一下，就这个问题是，都是最早我那次跟庞博想聊的问题，这件事其实就是前世今生，我为什么要刚才当时给你定那个东西？
我觉得今天咱们每个问题都前世今生了一下，
都连了一下。
好好好，我们观众就快走光了，是吧？什么时候能进入新世纪？
好，那关于这个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我就可以聊一些更细节的，比如说他当时的设置啊，或者是他的环节啊，他当时的表达有没有一些先锋性或者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表达的先锋性呢，我是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他是把脱口秀这种作为一种专门的舞台类型化了。就是以前您比如说在天桥说的也是 talk show， 就是聊天嘛，聊天的秀嘛，但是它变成一个节目类型意味着有一系列的舞台包装和仪式，
嗯，
这个以前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是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尽管80后脱口秀应该几乎是最早的之一哈，是一个人在台上摆活一个晚上的，以前这种节目你在电视里是看不太见的吧。然后以前你说这一个人弄一晚上，你这节目成本得多低啊？而且他有一系列仪式，上场有一个幕后音在介绍，然后拿一个麦，那麦一定要是有线麦，类似的，就他有一套，其实有一些舶来品的这种文化融入其中，他又很好的和上海的海派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嗯，
所以你为什么觉得他很重要，是在于他把原来杂糅在一起的喜剧综艺，就综合类的艺术，他单赛道切出来了，而且赋予了他一整套的视觉表达体系。所以你看到后面的，包括你现在看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它那个形式感就很重要。就那眼睛一看，观众他有的时候是听声音知道节目类，有的时候是凭画面。我看你的画面，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你第一场出来是一个光头在上面拿一根麦在那整理麦什么玩意儿的，他几乎就确定他是一个脱口秀类型节目了。所以我觉得确立的这一种节目的样态的社会接纳度，是这个节目很重要的形式的贡献。
可以可以可以来了，就大家看得出来啊，我在学生上
我看的不多啊，见八零后，因为有一特殊原因，是我们就是电视上很难看同行的东西，因为王自健说相声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同行东西
有抵触，是
不是抵触，就是我很难很放松的看，因为一看同行东西，要不就是挑毛病，要不就是人家比我说的好，我可能自我反省，就会很累。但是我个人感觉，我偶尔看过很多，我认为这个节目好，一个是强大的编导，包括制作团队，还有一个王自健，他有些曲艺相声基础，其实占的关系很大。
嗯，
就是他最有意思的是，他构建了一种跟台下观众、跟屏幕前的观众这种沟通跟聊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是喜剧表达的一种，既非常简单又是大家可能又认识不到的一个技巧。
嗯，
就是谁都无法抗拒你看着跟我说这件事儿。
嗯，
这个事儿你已经比别人出手就高了。
对，
所以我有一个就不好的论断，就是你要欢乐喜剧人这个节目，相声到那就应该赢，相声就是降维打击，因为你别让我看见观众，你在那地主讲演戏，我拉开幕去跟观众聊天，你不可能比我可乐。
比如其他的那些表演，观众是单维度看的，然后相声就是 VR 喜剧。
对对，所以还是回到街头，你发现街头好的喜剧东西绝不是单演，它一定是跟你聊天。所以我们这行高深的技巧就是聊天，不会聊天的喜剧演员不是好喜剧演员。
你看杨老师都会聊，
太会聊了。而且王自健早年在北京那相声第二班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的风格就是聊天风。他其实在台上有点很正面的意思，蔫不拉几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他不像那么利索感，但是就是这种有点黏黏糊糊，让观众反而觉得他可被接近，就是有一种聊天感在其中。
他有自己聊天的
特点。
对的，所以你所谓的一些黏黏糊糊，可能是有人说觉得他表达方式的一些问题，但他天天受过相声训练，他就训练的他必须要聊，不聊就不行。
是，
可以说如果他不黏黏糊糊，他会聊得更好。
是。
那王自健老师现在是做演员了，
演员
了、然后我觉得他塑造了几个很成功的小公务员形象，
以及房地产中介形象。
对对
对，他还是黏黏糊糊的，在那剧里也是黏黏糊糊的。
其实在这个早期代表呢，我还想提一个算是有点概念超前的一个遗珠。我专门发了个微博问大家说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以为没有什么人看过，
不少人，
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说看过这个节目。对，那个节目叫谢天谢地你来了，它是2012年开播，然后是在央视，最早是崔永元主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即兴喜剧节目，然后这个版权也是来自于国外。
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哈，到目前为止，到他打开一扇一扇门为止，还不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不知道跟他对戏的是谁，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台词，一切都是即兴的，难不难？
难。
相信他们能演好吗？
相信。
我们有请今天参演的五位嘉宾，掌声欢迎他们。
两位对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印象？
我有个印象，其实就是很刺激。我当时看这节目，我也想去，就是那种即时那种反应、嗯。而且不得不说，有几个相声演员去参加这个节目效果不错，
嗯、
因为这个先天的利用我们这个要现场反应、要现挂的这种优势，
嗯、
包括一些知识面，
嗯，
这个其实是要求很多，因为你要了解这个事儿，他说的东西你要明白是怎么着、怎么接。可惜没有保持下来这个节目，
对，只做了两季。
对对对，这也很奇怪。
嗯，喜剧综艺类电视节目，他们一直在聊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有版权模式引进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周六夜现场也后来尝试过，在18年的时候，我们的 SNL 的中国版、
嗯，
但是说实话不是那么成功，我觉得哈，就是虽然播放量感觉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高度。那我就是后来就很多人觉得喜剧的这个模式是个假模式，就是喜剧有什么模式可言呢？说白了就是还是要大量的这种创造。但是2012年的时候，那一年是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所以那一年整个中国电视行业引发了一波的这种版权引进的风潮，从中国好声音开始，还有一堆这样的节目，基本上当时的那个叫 IPCN 的，就是那个公司把所有的国外的好的版权全买过来了。那与此同时，央视也在去探索，这个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版权嘛，你可以去看澳大利亚原版一模一样，他找到了一个几乎在喜剧行业唯一，我看到现在唯一的一个模式引进成功的，其他的好像都不太成功，就唯一这一个成功，它的模式和原版非常非常像。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澳大利亚原版，一模一样，开头有一个人主持，底下坐一波人打分，随时叫停，然后呢进去以后谢天谢地 Thank God you are here， 第一句就是这一句，那后面很可惜就没有再发现类似的东西。
就希望现在有平台能把这个东西再
做起来。
对对，多么好的一个那什么，而且那个事儿以后有一阵儿线下的即兴喜剧非常火，即兴戏剧都在玩，包括像金靖他们都是做即兴戏剧开始，北京有几个地儿，到后来不知道什么疫情的原因又销声匿迹了，没什么人在玩这个事儿，而且这也是我就像脱口秀一样，是把普通人拉到戏剧创作这个很好的一个游戏的方式，而且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像沉浸式的这些个剧本杀呀，包括这些东西都受了一些这些或多或少的影响。
确实是，好像剧本杀有点像。
对对，这不就是即兴吗？对啊。
而且就是他的确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就是观众是在一个强势地位去观看，然后台上的人是一脸懵的，所以就是他有一个强烈的一种舞台效果，而的确非常考验，有的演得好的，有的就演不下去的，就是他是一个很真的东西。
他当时也收罗了大量的这种演员，喜剧演员，然后各个门类的吧。我看很多人印象很深的是黄渤来的那一期，
对，他演一个药师潜入敌后，好像是有一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央视在喜剧类综艺上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因为作为国家级媒体，他去做地方台，他就会去跟上去学习、去效仿、去模仿啊，我觉得都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那现在我们终于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我们进入发展期。刚才我们停留在早期，但是因为是早期，我们也勾连了很多后面的话题。我们其实自己画了一个发展期，相当于是从2014年开始吧。其实那个时期有一个大的背景啊，就电视节目或者综艺的大背景是歌唱类的真人秀或者是竞演类的节目，好声音啊这些节目是一个井喷期。然后我们把发展期定义了几档喜剧综艺，比如说有2014年开播的笑傲江湖，它是欢乐喜剧人的前身，然后接下来是欢乐喜剧人，是15年开播，也是东方卫视，它是早期的一个出圈的典范，然后再往下可能是16年开播的今夜百乐门，它是不同于竞演，然后它是称为情景喜剧综艺秀，这几档节目也全都是东方卫视。我觉得可以聊一个话题，是在当时就是有很多这种歌唱类节目，我当时觉得哇，每个电视台都在做唱歌比赛，当时这个喜剧节目是怎么破圈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因为刚才你说的选秀类节目开始多，我不知道什么都怎么回事，因为《笑傲江湖》是个素人喜剧选秀类节目，
对，
所以他想做这个喜剧选秀，是不是跟当时选秀节目
这个背景？
对对对，因为我们单位当时有不少人参加了《笑傲江湖》和《
欢乐
喜剧人》，他似乎变成了一个培养模式，就是我们单位一些刚开始崭露头角的演员先去参加《笑傲江湖》，真正成熟比较不错了，再去送到。
欢乐喜剧人，
对对对，他是一个顺带培养，而且你当时看到很多演员确实从笑傲江湖出来，后来就是上了欢乐喜剧，
是
对对对，
喜剧练习生嘛，
对，我也想到这个《笑傲江湖》更像喜剧练习生，然后《欢乐喜剧人》就像《乘风破浪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那种，已经是成名成角人再来了。
因为对于综艺节目来讲，他要考虑他的盈利模式。在我看来，偶像选秀类综艺和喜剧类综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两个具有 IP 孵化功能的节目类型。
嗯，
其他都是 IP 消耗，就这人火了过来消耗这个 IP， 就是说白了是对这个人有加分，但是节目做完了也就做完了，对吧？但这个节目是培育 IP， 相当于是就是您说的，就是小演员去训练或者练习，先打磨打磨，他有这种概念，所以可以让他先试试水。所以这些我觉得对于这些厂牌啊，这种大的喜剧厂牌，他为什么有动机愿意派年轻演员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因。他等于把很多他的演员原来要在线下要磨多少年，可能才会慢慢的一波人一波人被认识，一下子就送到一个具有国民度的大综艺上去。他如果表现得好的话，他一下子就能破圈。就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杂糅感太强，什么类型都有。还有一个就是你喜剧人才的孵化能不能跟得上，这个跟选秀类综艺一模一样的问题。
对对对，
选秀类综艺你干到第四年，发现各大经纪公司的人该送的都送完了，剩下来的都是培训了三个月的，你也不想送，送出去也丢脸。
嗯，
你这个节目你干到第四季第五季，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
对，
就人才消耗速度非常快。
其实不是人才消耗，是作品消耗快。你看，之所以这两个节目在那个年火，其实它的原因是突然有一堆人拿着线下多年熬练的作品拿到线上去演，可是线下创作的速度是赶不上每年节目产出的速度。喜剧是多难做呀，
没错。
为什么后来的作品跟不上，就是我们的创作的周期跟创作的习惯已经变了。我作为一个行业内部人，我都跟你说现在有多么的叫爆圈就上的情况。
嗯，
今天看完的明天就上，不可能有好作品啊，
是
绝不可能有好作品。喜剧是要生活积淀，是要生活感受的。
嗯，这个产能是一定的，就是行业供给产能，它是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时间的。前期产品设计打磨，对吧？然后还要试运营一段时间线下，然后才能抛掷上去。但是它一次性在一个全国内的电视平台消耗掉，确实对它来讲是一个风险和收益就是非常两端的事情。
对，所以呢，就有一个问题，就今天可能你们看可能很多专业团体的专业性节目。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好看，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行，是因为作品消耗的差不多。
对，
嗯，
是。
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融合姿态，就是一个很难见到的场面吧，就是它其实是后来的各个厂牌在当时大家是在一块儿的，比如说刘老根、德云社、开心麻花，各路的这个喜剧门户都在一起，然后中国几乎所有有号召力的喜剧表演团体和主要演员都上过这个《欢乐喜剧人》。
嗯。
今天是欢乐喜剧人的第一场竞演，我们这个舞台第一次汇聚了这么多重量级的喜剧明星。
我一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第一反应是一件挺恐怖的事。
其实我本身的性格不太适合当艺人，我很怵这个综艺节目。
如果单就相声而言的话，和这些个团队相比，有他吃亏的地方。
Is you by me, me is 邓超。
请各组竞演演员就位。现在倒计时，
而且是个大融合、大交流。就是当时在《欢乐喜剧人》的后台是非常快乐。头几期，我们在不同的备采间互相看对方的作品，然后互相在串串门交流一下包袱的感受。你发现，其实到顶级的那些技巧上的东西，我们是共通的。那种不同行业在各行业磨练了很长时间，在一点上共通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爽的。你才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对，其实很难，中国再有这种机会让这些人真诚的在一起交流。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拼作品。前两天我见了大碗娱乐的人，我跟他们聊，我们有共同的感受。其实16年17年那两天真是玩命弄作品。我做17年的时候那两个小品，我每天睡觉没有超过三个小时。但是你才发现回过头来讲，那个时候是我们创作过程当中最幸福的时候。这跟挣多少钱出多大名没有任何关系。
就有点像当上一个喜剧博览会一样，
是
就是大家都聚集在这里。
对对对，特别像，这很奇怪，你说像庙会，你像我说评书嘛，中国有在惠民和这个河南马街有那种书会，就是每年春节到这个时候，就这两年正月十二十三是全国说书的演员都汇集在这一条街上，大家互相交流互相看，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那大家当时的竞争意识强吗？
非常强啊。
嗯，
你看他现场效果比你好了，你这儿真难受啊，因为全场就你差，真寒碜啊。
嗯，
你下边就坐的是观众啊。
对，
就是会有那种强烈的我代表，我是这个门派出来的那种。
其实一开始我们以为会这样，
嗯，
但真到那儿以后，你发现不是，其实就是我的荣誉。
嗯，
因为我在台上演不好也是我砸了，我不能说我这行业不行。
嗯，
哪行业能活到今天，行业一定是行的。
嗯，所以他们到去年的时候发现，就是传统厂牌里头再派出像当年那种化学反应的创作团体或者是个人好像有点难，所以去年他们就不叫喜剧人，做欢乐人。就是把一些想要做喜剧人还没有做成的一些人拿过来，相当于就是练习生感更强一些了。
其实就可看性下降的非常多，
哎，观众也对这个表示存疑。他请了一些，包括有一些偶像唱跳的呀，
嗯，
还有一些叫通告艺人，
是
通告艺人和喜剧人，我觉得他还不完全能。
对，严老师要不要补充一下参加这个欢乐喜剧人的经历，
哦？如果我有参与的节目，可能是三季，对，以我主打的可能是一季，
好像拿了奖是吧？冠军，
哦，没有没有，最后一名，最后一名。
除了说这个大融合姿态大家这种交流之外，
嗯，
参加这个节目有没有一些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啊感受啊？
就是大家在玩命的拼作品，也促进了很多的交流，然后真的也互相出主意，包括我在那个节目的时候，就是包括麻花团队，包括那个辽宁民间艺术团，
嗯，
他们真的会真心的过来给你提意见。有一个细节很感动，就是我们那个有一次就是最后公布成绩的时候，那个辽宁民间艺术团的他过来就帮我们把服装的问题稍微指导了一下，因为说话我们做服装不是很专业，我们原来没有服装，他们天天就是在线下演的话，他们的服装弄得非常好。因为我记得是张作霖演一个皇上，我们临时借了一个皇上的道具，那个服装就显得不太好。当时那个不是孙晓峰还是文峰，好像跟我说，就说这个皇上这个东西啊，这个服装一定得好，要不你不像皇上啊。你们要是不合适的话，我把我们那个皇上那服装拿回来给你们用。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第一，人家提的非常准，我们忽视这个问题；第二，人家很无私，大家真盼着你好我也好，因为整个水平高，你在这里边其实你也高。传多不爱将，有比着才见长进，这是我在这个节目里边最大的感受。
那他对你后期比如参加吐槽大会啊这些有没有一些影响？
也是有，其实打破了一些观念，其实过去光说相声还是一些固有的一些表演搞笑节方式，通过这个大舞台逼迫着你，比如我们要拍相声剧，我们要拍小品，逼着你要去走调度，照顾各面的观众，逼着你去适应综艺的观众，包括你要适应导演团队制作团队的那些你无法控制的剪辑手段，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训练跟历练，是在中国我觉得喜剧综艺上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节目。
嗯，你刚才提到这点，我想到说原来你是在线下演出嘛，这个节目相当于是第一次去利用电视
对
这个途径和观众见面，
嗯，
那你当时在适应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很重大的调整？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面对各种现场观众比较多，这个调整就调整过来了，这是相声人的优势，台是圆的方的三角的跟我没关系，你比如人家演小品，人家台要做多大，
对，
视角几面观众几面看，我们可以随便转，这都无所谓。这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相声是降维打击呢？相声要输就错了，因为相声先天占的优势比较大。
那为啥输了呢？
啊，那就是我们技法有问题啊，我们还是能力不行啊。老祖宗给我们留这个技法是最好的形式，我们没有降维打击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降维打击吧，就是还有一些好成绩的。但岳云鹏后来人家效果都不错，非常好。后边也有几期大家做的都不错，这就一定减人家，
这是不是也是帮助说这些喜剧演员第一次被观众所熟知是通过这个节目？
就他作为一个行业面貌被认识，就是原来可能各有各的类型，我觉得17年16年17年那个时候整个网络视听行业也是一个急速上升期，就是大量的这种投入，包括网络的，包括传统电视台的，就网络的这种综艺节目起来以后也倒逼电视台进行创新，然后再加上这种竞演类节目，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黄金时期。这个行业上升期需要所有人，第一个他的年龄大概一个梯度，然后阅历到一个梯度，另外一个他有一股心气儿，就刚
刚才严老师说这个，我觉得这让我们对这个当时的行业有一种心气儿，
对对对，
这种感觉，
大家觉得哇塞，就是说我们线下磨练这么着的作品，拿来一看，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跟欢迎，其实又回到了八九十年代，有了电视传播以后，对演员的带来的这些利润，包括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把这么多喜剧团队凑在一起的话，其实很像一个非常热闹的鬼街和庙会，以前很分散，观众没法在一个时段全看到，在一个集上全看到以后，就会互相带这个感觉，就像一个市场上有一个买卖火绝火不了，你一定去那个所有买卖都火的那个方法，
就是超市，
对，它像超市，像集市，对对对，而且这个最后到播出以后，观众每天在收看打开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的情绪跟预判，其实要胜过任何节目。我们做这行，我才知道，就是观众看的感觉很重要，
是。而且他已经带着，他虽然主体是在舞台上哈，但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真人秀的片段在其中的，就是舞台后面的，
没错。
所以他有点像当时的《我是歌手》，就是他的主舞台是在舞台上，但是他会记录这个歌手前期备战啊，或者在后期的一些关系。所以他其实是从一个纯舞台向的表演到舞台和真人秀结合，再到后面的纯真人秀喜剧类综艺一个很重要的过渡。
对，
我觉得他是有一个
中间的一个
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是对我们专业人士的一个重大改变。我们去之前就有电视竞演
啊，
就是当年的相声小品大赛。到了我才发现，哦，这个叫综艺，叫真人秀，它要剪在一起，要播，为的是这个节目好看，而并不是谁得了第一名。
对，
所以事后你才发现，大家记住的依然是好作品，并不是谁是冠军。
对，
是的，对。
而且还注意到，就是其他人在后演区去看台上表演的人的时候，他的反应、表情，就后面的所谓叫 reaction 镜头，那就是你可以看到行业之间的有意思的这种
微妙的，
就是有的时候是有共创感，有的时候的也有竞争感，但我觉得它是真的东西。一个真人秀节目，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所有参与者他是真动机。一旦这个动机是假的，这个节目是不成立的。就是我看过很多很糟糕的真人秀节目，都是因为一开始那个动机没解决。你做一个综艺节目或者做一个真人秀节目，选角很重要，选角不在于选谁，而在于不要谁。就是我知道这节目谁不能来，才能知道这节目是什么节目。所以你看我是歌手，就是你能唱现场才能来，其他的一些录音棚歌手上这个节目就别来了。喜剧人就是你这节目你自己在这个喜剧行业里的人过来，其他的咱们就其他节目再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行业面貌，而且他把行业面貌打包以后呢，对于整个节目的商业价值也会有所提升。
对，
就是他毕竟是一个商业产品，咱们还是我觉得就是像严鹤祥老师他们投入真心，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同时他也还是一个商业产品了，所以他还是要有广告商看好这个行业。在此之前，喜剧类东西的商业价值说实话在广告主那儿并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我这么觉得。他觉得这东西投入产出比，你觉得就一两个人他们会认为啊，就是对不太了解这行业的人，我觉得他跟大型的舞台灯光灿烂这花钱，这咱品牌植入感觉这很高级。你说喜剧类节目怎么把它的档次做出来，怎么把它的商业性做出来，这个要跟舞台形式包装和综艺节目模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它的商业化。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冠名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话，这一切再好的综艺形式如果没有冠名商它是做不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密切关系，所以这个行业相当于大家一起把这行业自己衬托出来做好。
包括刚才您说那个特别提醒我，就是他互相剪镜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演了半天以后，我们在看这个节目，我会发现哦，如果我砸挂的话，镜头会切给他，他会有反应，所以最后我就表演时我会适应他这种感觉，我一定在这儿说一句，而且说一句的话，我一定知道这个事儿要给他。对于我们表演节奏上来讲，我要把这个东西计算到我的表演节奏里。专业人士啊，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的。计算到的我的这个专业的节奏里，也就是说我要留开的观众那个反应的空隙，再能设计好我的节目，这个东西就高了。但是前提是你要跟剪切团队有很好的配合，但这个东西就非常好。其实你看导播间的这些嘉宾像什么，像捧哏的。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于谦老师的家人都坐在这里。你知道吧，其实你看，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其实像吐槽大会，吐槽大会无非不是把演播间的人叫到现场吗？其实造成后来很多人为了砸挂可能会 Q 很多嘉宾，哗哗哗 Q 一堆，甚至有的节目是全场在 Q 下
故意 Q。
对，你发现其实也还行，就他完全不照顾现场观众的感受，就甚至有的现场观众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就所以有时候这个节目你会发现现场效果跟播出效果有时候相差非常不一样。
对，
现场非常好，播出什么都不是。
是的，
现场什么都不是，播出还是什么都不是。
太
以为还要反转一下，
就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挺好玩的观察角度，就是看钱往哪儿走。其实前几年脱口秀大会或者说吐槽大会可能还没有特别强大的冠名商，我记忆中就是羊奶粉啊、老村长酒啊、京都念慈庵啊，但其实随着节目的爆火，演员开始接到大量的商务，脱口秀行业整个有一个造星的能力，然后这些商业价值呢能直接反哺到演员个人身上，同时也能反哺到行业身上。那所以有两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个是您怎么看待这个资本流动的形式，以及它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是这样的，我觉得早期广告主不敢投很正常，因为它不符合广告主理解的对于文化内容产品的估值。就我怎么评价这个节目的可能的影响力？对于做快消品的这种，就是大多数都是做快消品的这种广告主来讲，他们对于内容行业不了解的，所以你想他们这帮外行的，就是管宣发的部门，他们决定这个宣发经费往哪儿投的时候，他就是看你的节目的卡司是谁，你节目里有没有角儿，他就是看艺人。然后如果你这个节目又是一个一般意义上来讲就是偶像类艺人没有那么密集度的节目的话，他会觉得你的商业价值没有那么大。快消品行业捆绑最密切的其实就是偶像类或者明星类节目，因为它能带货。你说你喜剧节目怎么去带货，其实这个还需要再研发，单纯的冠名已经不够了。现在的冠名商不是说我给你5000万你帮我做个节目，不是这么做了。你要达到对赌到一定的 KPI 销量，比如你要保证我的节目播出时间上线，首先上线时间跟我新品的宣发时间要保持一致，也就要求你这个内容不能做完出来播不出来。等你播出来，我节目都已经卖，我这新产品都已经上线一个月了，对我宣发没有意义，它一定要可控性。另外一个就是在于说我怎么去带动销量。所以为什么曾经偶像养成类节目它那么卖得好，那么大资本进去，是因为它对于整个平台、对于训练生公司、对于广告主来讲都是一个多赢的。这个多赢不是具体在每一个，你看到的是这个偶像火了，其实是它背后的那个机构它火了，它的公司化运作的这套流程火了，所以它不是说完全把所有的东西都叠加在个人身上，它这个产业才能长期的跑下去。当然前提是它能带货嘛，卖奶，后来问题也出在这儿，就倒奶了嘛，就是这个产品不重要，变成个符号了，所以它就变成问题所在。我觉得德云社最厉害的这一点就是它是德云社是全中国最厉害的艺人经纪公司，是我个人观点，但是严老师说，严老师不一定同意。对于年轻艺人专业性的培养和对于他们的孵化，真的是最厉害，而且又是有中国传统的这套文化特点在其中，又融合了我觉得比较现代企业制度。所以你看到哪个团能源源不断的输出具有国民度的艺人，你这么多团看起来，有些团他可能有个别艺人特别厉害，但是他不能做到相对啊，排辈每个辈什么定位，你的每个人的这种人设怎么打造，非常精致的操作。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有传统传统，但它还有很多现代的企业经营理念在其中。因为所有参演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人，他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法人，或者是一个法人企业的一个作品。所以你看王冕的时候，他既然是一个自然人，包括后来离开的池子，对吧？他有自然人的属性，他有自身的要求，自我的这种欲望啊，各种关系的问题要去处理。同时他又是，说白了，他本质上他还是在一个经纪公司旗下的一个内容产品。你要去这么看，他有人的成分，他也有非人格化的部分。你必须要承认他有两重属性。所有的艺人都一样，大多数艺人既是自然人也是法人。所以当你去考虑一个运作的时候，你说所有的内容，所有的最后红利是被这个人拿走了，他拿走了多少？就是网络综艺行业有个特别不正常的现象，叫穷庙付方丈，就是好多平台都穷得要死，都亏损，但是所有在这个平台做过节目的这些人或者艺人或者明星都拿很多片酬走，很多问题。现在平台们也对此觉得好像有一些问题啊。从整个行业生态的这种健康发展来讲的话，它一定不能是这么一个长久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某一两个人火了，你要看他能不能通过他带动起这个行业自然生态的流转，就这个钱不能到他那儿就结束了。我觉得要让钱赚起来，资本要流动起来，通过钱生钱，看起来是一个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实际上是把行业不断的做大，把蛋糕做大的过程。就如果这蛋糕就这么大，啪他切走1/4，那剩下来咱们分1/4吧，这蛋糕永远做不大，对吧？他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公司经营，我有一些是我的收入，又一些是我的再生产的成本，我拿出来再投资把企业做大，对吧？我去做培训，或者是怎么做线下，我让这行业滚起来，其实对他是有利的。所以你看马斯克厉害，马斯克当年最厉害，我掌握核心产权特斯拉，我把特斯拉就是电动车的一些知识产权我免费向公开发布，就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用。他其实本质目的就是把他你认为属于他的核心资本，他变成公共产品了。
他目的是希望这个行业做起来。如果这行业只有一家企业的话，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就包括我们乒乓球队之前还养狼嘛，就养一些外国球员，让他们在中国一起训练什么，本质是一个道理。就行业好了，其中的每个人才能收获更多的蛋糕，这个行业才会源源不绝的做下去。你看他今年的那个 title 就叫每个人都可以说五分钟脱口秀，我觉得他这个有两层含义，一个就是做线下，另外一个呢增加他的社会接纳合法性。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来说脱口秀作为表达的时候，他的这种艺术形式他就安全了。你看今年他的节目里头，他有残障群体代表，而且他非常高级的，最后在那个最不重要的颁奖大会的时候给他颁了一个奖给他，然后他上来的第一句话是，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就一句话听出泪点来。他说我感谢我的父母，一方面有一点吐槽父母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又感谢父母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健全的人格。然后李诞和大张伟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然后你就看那个剪辑，大概隔了 0.5 秒，然后俩人就大笑，然后大张伟貌似还抹了一下眼泪，就人间清醒大张伟老师，一定他听明白了那句话。我觉得整个这一季的题眼就在那一句话，虽然他没有拿到最后的总冠军，今年不是还有一个交警来说去做那个线下脱口秀，所以我觉得他本质目的是让这个艺术形式被更多的社会公众接受，就是一个社会认可的正当性，一旦增强，你的公司就越合法，说实话你经营的这个业务越被大家认可，尤其是一个新的艺术行业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吧，就像你做电车是一个道理，大家对电车认可了，对电车行业认可了，才对你企业认可，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他聪明的这一点，所以也降低了这个门槛。
包括他去二三线城市做脱口秀俱乐部的培训。
刚才我们也提到，欢乐喜剧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七季，但是它各个方面包括影响力啊，包括喜剧节目的质量啊，都不如从前了。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原因，
相比人才的消耗，可能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消耗，对吧？包括它的模式可能没有更迭，在其他的综艺节目都在开发，包括有短视频等等，它自己创新没有跟上，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还有两点可以提一下，就比如说一个是比如城市文化的崛起，比如城市文化的崛起可能会导致说大家喜欢看脱口秀，喜欢看一言剧喜大赛这种更西范儿的，更跟我的现实生活互动性极强的这种。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视频网站的崛起，因为当时欢乐喜剧人还是一个台网联动吧，它更多的它要站的观众是电视观众，那到后来这些已经完全是网综模式了，它可能是也是更贴合和现实的互动。那这两点两位有没有觉得也是一个发展期到末尾的时候留下的一个是危机也是后来的机遇吧？
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他到最后一季的时候他忘了什么人不能来，我对那些参演的选手保持十万分敬意啊，但是我依然不觉得他们在这节目有出现是合适的。
包括所有喜剧节目都有这个问题，导演最挠头的就是越往后做还请谁来，
是的，
能来的人基本都来了，来的人作品也都来了，而且制作方就要讲性价比，来的人要多少钱，能拿出什么样的作品，这是有性价比的。
是，所以到最后他会有很多跨界的人来，就比如说综艺咖，我认为呢从相声演员到综艺是降维打击，但是呢也要从纯综艺咖去做专业的喜剧表演，我觉得是升格不上去的。你记得曾经有一段台湾地区的那些综艺艺人
啊，
就是在当年在康熙来了很火的那帮人，包括沈玉琳啊什么那些人，他们到大陆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做过一堆综艺，但是他们的表现都不是那么好，说实话，是因为我觉得综艺咖在综艺的效果里面是可以的，是专业的，但是对于专业喜剧来讲它是门外汉。所以呢我觉得最后一季的欢乐喜剧人它里头有一些综艺咖，有一些是唱跳歌手，有一些是演员，我觉得这个跨界就一下子把这个节目的边界就是没有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谁都能上这个节目，有流量就能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形态太杂糅了，17年开始有吐槽大会了，
对，
就是其中的单个赛道拆出来单做了，他能把这一个单独的赛道做到极致，从形式感上，从赛制上，从文稿的打磨上，他把这单页赛道切出来以后做到更精致更专业更细分的时候，那你作为那个综合的大拼盘，它的略数就呈现出来了。
您说对不对？就后边单切赛道也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
对对对，包括最后大拼盘没人请，恰恰是因为各个赛道跑的都挺欢，
没
错，大家都自立门户
了，对对对，
没必要再去了。
这个阶段啊，发展期还有一个综艺，那它可能它是更偏情景喜剧的，就是《今夜百乐门》，是16年开播的。这个是金星主持的嘛？
今夜我们笑谈悲欢离合，挥谈喜怒哀乐，
昨日如过往云烟，今夜百乐门聚欢。
我印象里，今夜百乐门是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朋友圈所谓微博互相传递能火的东西，就所谓今天一些话题度的东西。
啊、
嗯，咔，今天几个小片段，包括金靖那个，我印象非常，金靖那个就飞行员那个，那个是今夜百乐门吧？
后来上春晚，
上央春晚就是跟那谁那个
是宋祖儿，
嗯，包括那个像吴比啊，包括像是不是他们都参加过？
嗯、
啊，张涵予对对，青岛大姨那个，
对对对，
我挺喜欢那个节目，我觉得当时那形式就特别好。
嗯，
当然我还不理解 Sky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个、
嗯、
厉害，这个，
嗯，
啊，这个可玩的东西多。
你觉得它厉害在哪儿？
我相声出身啊、
嗯，
其实特像我们立刻进情境，
嗯，
说来就来，说演就演，说出来就出来，不用交代那么多的所谓的前因后果，而且也不用那么所谓的戏剧那么的合情合理，玩得很开很宽泛，而且它有综艺的这个。感觉包括道具服装也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它有点介于专业的戏剧跟一些我们简单的相声上的俩人对的这种化妆相声这种表演中间的这种形式。
从生产流程上来讲，它也是一个抽屉型的综艺，从结构上来讲，包括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录制现场的顺序跟播出顺序其实是会有变化，
对对对，
它就给后期更多的腾挪空间。
对，所以他们几天录制会穿一样的衣服。
对对对，所以从后期来讲的话，从工业上来讲，它一定是更合理的，就是说它便于后期去调整。因为说实话，当一个喜剧类赛道开始到内卷的时候，那它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精分，另外一个可能在尺度上也会有一些挑战，
嗯，
所以它要有一个防风险能力。我认为就是所有喜剧类综艺或者喜剧类节目，本质上它有一个跟社会能接受的心理底线的尺度，要有一个磨合期。而这个社会能接受的东西，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
嗯，
那之前是好笑的，现在它可能就不那么好笑，或者大家不太敢笑了，就是在某一些特定敏感话题上，
对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需要作为一个成熟的产品，它需要一个可持续的播出、稳定的播出的话，它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设计，从前期的节目模式到后期的剪辑逻辑来讲，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创新点在此。
嗯。就是这个部分还想聊一个，就是话题的变化。那从早期到了发展期，嗯，我记得80后脱口秀的时候，他很强调就是跟时事的融合嘛。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它话题风向的一个变化。
就从尺度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最敏感的那个点就是笑点。就是如果你学外语，你要能懂得了这个国家用他的外语讲的笑话，那你说明这外语你差不多刚入门。所以我觉得其实挺难的这一点，所以你尤其喜剧类早期有一些喜剧的小品啊什么的，又后来为人所诟病，认为总是拿弱势群体来开玩笑，当时其实没有人觉得它有问题，但时过境迁，社会观念变化了，你再看那个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台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怎么拿弱势群体出来调侃，对吧？什么老年痴呆啊，什么帕金森症啊，这些东西拿出来调侃合不合适？因为那会儿人们没有那种社会意识，所以这就是在于话题点的问题，也就在于你原来这个行业不少人所熟悉的那些包袱的点，你现在都没法写了，就那个方向创作现在可能那条路堵死了。
嗯，
这个是客观上，这严老师肯定比我更了解。
对，
那就是那你就意味着你得开新赛道，那你新的笑点从何而来？它不仅仅是说你得到那个笑点的产品，在于你整个生产机制变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的笑点的这种变化，会倒逼着对于笑点内容生产的这个过程的变化。你比如说你以时事作为调侃，首先在18年19年互联网的这种管理制度下，你这个就不太能够成为一个可实现的东西。喜剧本质上就是要冒犯，如果一个喜剧什么都不冒犯，它这么 peace and love， 那就不是喜剧了。我觉得就是它一定要挑战一些你的东西，而这个挑战又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你既被冒犯了，同时呢你又觉得呢好像你认可这种冒犯，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你拿捏的。
嗯，
但是这就是造成我觉得很多喜剧节目你只能当下看，
嗯，
你过一段时间再看，你会觉得好像时过境迁，
嗯，
你就没有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社会心态了。
嗯，
其实这个看相声就可以，相声其实是中国喜剧形式的一个活化石。就刚才您说这些问题，在相声历史上全经历过，就是喜剧搞笑的意义，我们究竟在哪儿？是在于社会，是在于有建设性，在于批判性，在于讽刺，在于搞笑，在于放松，在于松弛。我们最不同的时代与喜剧搞笑，我们容易赋予不佳的意义，包括时局、社会、
对
政府对它的需求，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复杂有意思的事儿。 而且有的时候绝不以搞喜剧的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嗯，对，我今年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还翻了一下以前的小品，
嗯，
然后你会发现就宋丹丹照本山的小品，他开头不是先来个那种顺口溜什么的，他，
嗯，
永远都是时事嘛，
嗯，
什么海湾的嘎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
这个其实来于中国我们传统的一些曲艺东西，
嗯，
他们这条东西其实跟我们过去大鼓古书合辙押韵，为什么有这类基因呢？是因为过去人的文化水平低，单说是说不清楚的，你要靠这些东西给它讲出来。过去这些是戏词儿，是要唱出来的，便于流传，这些东西其实先天就是电解传播，让你能够记住。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该我了。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说完春晚的小品呢，我们也可以聊聊美国脱口秀的这个话题尺度。那中国还在讨论时事相关或者社会话题相关的一个大本营其实是在微博，但是美国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喜剧节目。
像你看囧司徒每日秀，我看过，就是美国特别好的大学博士论文研究它，就是美国的社会公众对于社会政治议题和特定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印象来自于喜剧节目，它是非常强的，就是贴标签和塑造一个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的功能。所以当时他们做过研究哈，美国的大概主流人群，就18到大概40-50岁的这波人里头，他们每天获取政治新闻的渠道是看 The Daily Show，
对，
他们不去看那个严肃的政治行为，因为他看不懂，其实他需要解读。其实这个他是左右立场，你不管是看 Fox 还是看 CNN， 他左的或者右的立场他有解读性，所以这点特别重要。所以你看那个囧司徒每日秀，他那个开场的那个形式就是一个新闻节目现场，
对，
噔噔噔噔进来，这是什么 The Daily Show with John Stewart， 然后他假装在那写，嘿，然后就开始跟你，他完全在戏仿一个新闻现场的一个节目形式。但他自己说，他说我们是做 fake news， 他自己说自己做 fake news， 因为他不想跟新闻扯上边，他有大量的媒资库，就是这个政党人士今天说了一句什么，我告诉你他上个礼拜怎么讲的，再告诉你他10年前怎么讲的，你说这个人言行不一致，他把这个喜剧效果通过媒资剪辑就自然表现出来了，他只是一个串场。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刚才严老师也提醒我，就这个我们综艺或者喜剧总是要去有一点冒犯，你要不就是冒犯捧哏嘛，要不就是冒犯某一个别的，就是你总有一个靶子嘛。但是就是为什么很多难做啊，包括毒舌类的，包括梁欢，包括金星，你没有想过你所有冒犯的这个具体的事儿，他都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他们会主观带入，觉得你不是冒犯这个事儿，是冒犯了这个条块的一个某个权力部门的时候，可能这个风险就，所以你看就冒犯自己，我觉得徐志胜就属于咱都惹不起，我就惹自己了，对吧？也就敢冒犯一下鹿晗，但是也就鹿晗其实是被冒犯了的嘛，从某种意义打双引号的，但不是恶意的啊，但是他这个尺度都拿捏得很好。你看杨笠，他都没想冒犯，那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被冒犯了，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也很敏感啊。那你看后来杨笠的那一系列的事儿，你会觉得他连代言一个计算机芯片都被抵制，所以真的很多人是会带入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情境不一样。
对，就观点，大家看法都多元化，我觉得任何东西都多元化，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喜剧过去好弄，一直越来越不好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从业者的信息量跟掌握社会的能力远跟不上观众的学习跟升高的能力。我们这行的要求是要站在观众的前面，必须这样。但是要实际是我们永远要被观众甩在后面，这是以后的趋势。比如说脱口秀这个东西是冒犯艺术，到中国可能有些水土不服。其实你细想，我就说我们相声，包括曲艺这事，在历史上是有冒犯的历史的。
嗯，
解放以前在天桥地上最火的
天桥又出现了，
就是我就总调原生态的。解放以前在天桥地上最火的曲艺形式是冒犯的艺术
啊。
过去有一个人叫大兵黄，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个伤兵，可能参加什么战争腿折了，就站在大街上骂这个骂那个，骂当权者，他最火。
嘿，
好多人说他是当年天桥地上脱口秀的这个先驱，对对，你看别的绝报菜名绝干不过的，
对，
你放心，我们说出的艺人有个人叫杨瞎话，什么叫杨瞎话啊？这人上帝呀，每天出门呢花两毛钱买张报纸， 啊，不是都识字啊，中国那识字率可能0.几%也就，他就把这报纸上今天所有的事儿拿到剧场，跟着所有人把这上报纸上念一念。
哦，
小报就有胡说八道啊，就是冒犯啊。他就把冒犯这人讲了一遍，哇塞，山崩地裂，能不好就好，就听他讲了一遍，他多会赚钱。
最早的时事脱口秀节目，
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可能留不下，但是有一个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
我们很多传统的段子留到今天的段子，
嗯，
是当时冒犯的段子经过改良留下来的。比如像我师父原来说那个西征帽，
嗯，
那原来是个政治话题。
啊，
真有一个人军阀去打仗，最后留一个人留下来。很多老艺人为了活，为了学艺，为了传，就被迫把这些东西改吧改吧改吧。相声历史上是反复做过这类事情，包括80年代有很多讽刺性的东西，那种代入感一讲，你说它不是冒犯吗？
嗯，
那时候讽刺贪官污吏非常多，80年代。
但我觉得有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冒犯的是在一个具体空间情境当中的具体对象。
嗯，
就是但是。电视化表达以后就变成电视综艺或者网络综艺，
嗯，
然后后来变成切条了短视频以后，
对，
因为冒犯是可以的，在具体的细微的拿捏下，在那一刻我冒犯一下你其实觉得还好，但是这句话如果放上电视了，看的人他是在一个完全一个全新的时空环境里头，
嗯，
没有当年当时你们在具体场景里的语境了，
嗯，
就那个 context 没了，
对，
那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不可接受的。我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节目，就是在现场，比如说啊，讲座，老师在现场讲座，有的时候总会冒犯一下这个，冒犯一下那个，在具体环境里，其实学生觉得还好，
嗯，
但这个环节如果被拍到了，放到网上去，然后掐头去尾，那不了解真相的群众就会有的时候把反话当正话听，
嗯，
就是他没了那个语境，再加上现在还短视频切条了，你现在面对的观众是现场观众和你看不见的线下观众，
嗯，
那个时空情境被打乱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尺度的拿捏就不容易拿捏的特别准。
对，
我遇到很多这种综艺节目出问题的，你很难要求内容喜剧内容创作者说你在写本子的时候，你考虑一下写出来以后社会舆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就是你如果在创作的时候要考虑社会舆情，这意味着你面对的是所有人，因为你总会冒犯一些人，对吧？你无论说的多么周全，总有杠精会觉得这事儿冒犯到了他。所以使得创作的空间就被不断的压缩收窄，所以随着大众传媒的传播的确扩展了我们的无限的空间以外，也让我们这种去情境化的表达有的时候会面临这种很细微的尺度的挑战。
相声曲也有冒犯，比如简单来说比如冒犯捧哏的，
嗯，
包括单口说也有冒犯观众的东西，
嗯，
但是前提是我们当年在地上的时候那些冒犯的东西活不下来。不是，你看这意思，比如说我在这儿讲脱口秀，天桥地上花堆堆人夸我冒犯，
嗯，
冒犯可能过人啪给你嘴巴，你说什么呢你，
嗯，
一堆人把你打一顿，常会啊。你说那个大明王在台上他不冒犯吗，
嗯，
他冒犯完了以后可能现场有几个人过来就不爱听了，
嗯，
明天就不让他干了，
嗯，
逼着地上的人会怎么样，这就是你要把你冒犯完这个事儿，我们行话叫捡起来
啊，
嗯，
你的冒犯传达完了以后，
嗯，
你要用一个方式把这个东西再找到自己身上，
嗯，
让被冒犯那个人并没有感到那么的不舒服，
嗯，
其实这是后来催生了捧哏这个职业的产生，
啊，
包括一些所谓自嘲的一些东西，
啊，
这是在先天被生存下来要留下来的东西。比如我们在谈冒犯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不能搁在这儿，
不能冒犯完就完了，
你不能放着，
嗯，
冒犯完了你能自个儿把它捡起来，这就高了，这是一个很专业的技巧，
嗯，
达到目的又不让任何人不适，
对，
可能就会更好，
对，
但是可是可能就是今天大家可能并不看重这件事，
就是切条逻辑，说白了就是从综艺创作来讲，内容团队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内容的结构逻辑，就是严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结构性逻辑，捡起来其实就是在结构上给了它一个收尾的机会，
嗯，
但是现在的传播逻辑是切条逻辑，
嗯，
就是我就砸那一下，我要的就是它，
要这个，
我不要捡起来，我捡起来干嘛呀？那多那么长时间，别捡，要的就是砸那一下，不仅要砸那一下，我还给它配上各种 BGM， 让它更加 emo。
是
这种东西吗？就是这些鬼东西，他要的就是那一下子的量，然后要引发讨论、骂战、评论，黑红也是红啊。现在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一定是错误的想法。我认为现在黑红也不能叫红了。
我再说两句，来，黑红也是红是吧？
这个逻辑是整个产品逻辑的变化，其实背后你会发现是传播的形态啊和媒介和场景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到创作者，
嗯，
他要考虑到更多的元素，
互相促进互相制衡的一个，
嗯，
挺好玩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周奇墨很厉害，
我为什么觉得今年他拿那个冠军，就是我们老周家终于有一个喜剧人了，又有一个了。你看他不是用某个自身人设去打，他其实周奇墨本身人设感没有那么强，你发现吗？他既不是工厂大厂女工，他也不是有一个特殊发型，他全是在生活当中找那些特别细微的点。他去机场，从那个我去机场那么多次坐那个摆渡车，我都没有感觉做出旋转寿司的感觉。他能把这种生活当中的细微点，他把它戏剧化。我觉得这个人首先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没有直接到停机楼，就这样的一个特别差的生活场景，他能把它变成一个喜剧来源。所以本质上我觉得我非常尊重他，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从无聊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找让我们继续活下去并且开心活下去的理由。这个我觉得是给我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启示，格局啊，周老板格局大，真的是这样。
他其实这个段子编得很有意思，他可能演绎的、聊的、说的也很有趣，甚至有的时候回到那样一个场景，你可以看他再演一遍。
是的，
你看，这就变成了段子会流传下来，他就可以交给徒弟，徒弟可以再交给徒弟，就可以收钱，可以有师承，可以传帮带，这就是传承。所以都是一样，他可以留下作品了。
对的，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原型，
对，只要飞机场在，他就可以演这段。
对，
而且他可以在每次的不同演绎当中会加入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二度创作、三度创作
啊，
甚至可以把这发散到别的，甚至在他多年的演出当中，他会有别的迸发的别的灵感。
嗯，
也许有人会学周奇墨，我也演一段机场这个。
嗯，
第一次有人说你怎么抄袭周奇墨，你这个混蛋。过两年他演的甚至比周奇墨还好，你认为你也是可以欣赏的。
对，
这像什么呢？就还是像相声和曲艺了，
就跟我每年最想看的就是八马褂儿，
对
啊，一样的道理，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八马褂儿当时最早那个节目就是三个人上台聊的，里面是真的，就一人接一马褂上台抢了一遍。
嗯，
转天有人又演，那就说你怎么抄我们昨儿那个呀？演来演去，他怎么成了经典的段子呢？
对，
嗯，
那段子的版权怎么办呢？
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这是好问题。版权这个东西有三个维度的概念，比如说情理法，
嗯。
于情该维护，于理该维护，还是于法当维护？
嗯，
我们当然希望是于法当维护。
嗯，
比如说谁的作品就是谁的。但是如果说于情或者于理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传播出去，大家互相借鉴，或者大家会有融合。就跟我们多年演一段传统段子的时候，我发现我会从他演这个段子里得到一些学习，
嗯，
得到一些历练，甚至刺激我的别的创作。那他互相就是有促进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加起来可能都不是绝对的。
嗯，
脱口秀先天的形式是我的作品我的说，别人不能抄袭，那就说明它天生就是角儿，它出来就是它出来了。那可能现在弊端是可能挡了大家的互相一些交流。如果像周奇墨那种沟通，大家能有一些段子上技法上的互相交流，那可能未尝有时不是件好事。
确实。
我记得之前您跟庞博的对谈的时候有提到说，其实脱口秀对版权是非常重视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其实是保护这行业吧，就是他们先天就是说认为我的创作一定不能抄袭，一旦谁抄袭，整个行业会把你排挤出这个行业，这个太厉害了。
没错，
这个太就是他好的就是逼着你，你必须玩命的写，你不写就不行。
对，
那他好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每人要创作。那不好的方面，不得不说他可能。第一，我说他可能阻碍了一些大家在同一个作品上技法，
就是没有二度。
对对，二度。再有一个可能说，是不是有的时候在过于重视创作的时候，大家都以创作为先，玩命的就敢创作，是不是就忽视一些别的方面的一些个培育？我说我的个人观点啊，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掌握的，所以我说刚才我说情理法这个东西，我们一个行业把这三点能很好的把它衡量好，
对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层面。这个相声这行业还在因为版权打架，这两天大家都看微博了吧？著名的这种因为版权的问题，我们还在因为一个二三十年的作品的版权在纠结，甚至大家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概念不清，大家讨论的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大家不知道在说的是什么，
对，
也没变出是个所以然来，这是为什么？就很值得考虑。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基本上聊到了这个高峰期，比如说2017年开始是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然后脱口秀大会的爆发期应该是疫情后的2020年的第三季，然后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周六夜现场的中国版，它是18年在优酷播出的，对，再到去年的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它是米未是跟单立人合作，然后虽然在北京推出了这样一档的喜剧综艺，
然后近期呢也有了开心麻花的团综，德云社的团综呢已经做了两季。其实我们刚才都聊到了这些话题，然后今年我觉得有一个标志性嘛，那就是刚刚过去的春晚，我们看到了王冕和大张伟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对，
王冕大张伟那个段子特别像我们吐槽大会他们俩决赛
决赛那一场，
是他们俩在吐槽大会上整个认为他们俩很适合这个状态，很适合这形式。
但那个当时那决赛上我觉得那个比这个好太多了，
那可能就是他表演的环境不一样，春晚的环境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人不一样了，
对，
气场不一
样，
你观众也有一个卡斯顿，你现在观众都是带选角的，
对，
就观众都是带选角项选哪些观众去，你换一个环境，你就是同样的内容在那儿再演一遍，我觉得可能也未必。
哎，往台上一站，嘚不嘚嘚不嘚，说四十分钟，底下观众一个乐都没有，跟对口的晚报似的。
您说这是他跟你爸唱春晚的相声，您知道吧？不是我说的吗？
那地儿就这要求，
你看看。
大张伟和王冕的节目在吐槽大会上效果就差异极大，现场看都炸了，把盆儿都挑了，播出来就是效果没那么好
啊。
可能因为音乐那个现场感染力，
对他现场那个感觉，而且包括大张伟他现场的那个富那种感染力，可能通过一个扁平的屏幕，它是减分的。
嗯，
是的，
对。其实到这个时期已经是一个各立门户，然后也是细分，从原来可能是一个融合性的姿态，到现在大家开始做各自的门类。然后比如我做脱口秀，然后我做 sketch， 形成这样一个态势吧。
你看高峰期的特点，首先它的主体全是视频网站了，
对，
然后基本上每个视频网站它都有一个喜剧赛道，就是他们都会赛道来铺嘛，你们家有个选秀我们家一定要有，你们家有个唱跳类的我们家有唱跳，你们家有喜剧我们家有喜剧，所以你看里边啊，腾讯一直都是做脱口秀赛道的，效果基本上是把它的核心编剧全放在腾讯这个节目里了，其他他也会做，但是我认为他在其他平台做的同样是效果的产品，可能精品化没有那么强一些啊，我觉得爱奇艺前几年有辩论节目嘛，奇葩说，奇葩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脱口秀形式了，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喜剧纯赛道，它创造了一个另外的赛道，就是谈话类节目当中的辩论类节目赛道，是跟当年大众辩论赛相对的，大众辩论赛是最传统的辩论，我们是奇葩辩论，它是另外一个逻辑了，但是它其中当然也有一定的喜剧效果，
对，
然后所以今年开始有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这个节目说实话我还参与了一些，就是说早期我也跟他们有所了解哈，我会觉得一开始从我个人观点来讲我并没有那么看好，所以最后打脸打得我自己也很爽，因为我其实在上一波看18年 SNL 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节目给我留下了一些刻板印象，我会觉得这个 sketch 赛道太难做了，我不太看好，SNL 最后播出来的那个版本，每一个 sketch 后面都要出一个花嘴表达一下中心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奈的方法，但是同时又是一个很愚蠢的方法。
你只是中国版对吧，
中国版，但你知道那个节目的总编剧是谁吗？陈露，对，所以你觉得这个好像不能代表陈露后来我们对他的印象，对吧？当然那个节目虽然也是效果做的，他可能也还有一些外部的人员加入啊，说白了我们有一点拼盘性质，所以那个节目给我的印象是这种 sketch 节目基本上走不出来
、
所以今年马东要搞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犹豫的，而且你看马东他每年换个赛道，其实从奇葩然后到乐队，
音乐，
这哪个赛道跟哪个赛道都不挨着，但是呢你看起来节目呢好像也都差不多，就是一般男女在底下坐着聊，然后上面有一个舞台他们表演，是表演辩论也好还是乐队也好还是喜，好像总体节目形式又差不多，所以他找到了一个模式化生产但是可以在赛道中间切换的方法，直到他做出来以后，我看到的第一个作品是我觉得会爆款的作品是偶像服务生，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级的作品，
是
因为去年偶像行业出了这么多问题，你会发现在他们做这个节目之前，所有综艺节目里头对于偶像练习生这个话题是有禁忌的，但是他用反面的角度把里面所有的梗全用了一遍，但他又站在了一个批评的角度，所以呢他两头都站着了，然后既收获了这些更所带来的话题度，同时他在内容上他又是安全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再到后面，但是他还有一些撒狗血的，其实一开始三狗类的类型我说哎呀其实我觉得有点失望，我觉得三狗从 SNL 到现在我希望他们有一些新东西出来，包括金靖也是，一开始我觉得金靖的内容是隔着屏幕看不懂看不进去的，我会觉得他的内容太像2000几年之前的有一些互联网早期的那种节目，特别像，这个我个人的观点可能是偏见，但是我真正对金靖产生共情是在于他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被淘汰的那场真人秀是我认为今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最重要的一场真人秀，他一下子把后面他被队友捞回来，他的那个动机和荣誉感全部做真了，
他真的就是要准备走了，然后他队友说你有一个拯救名额，去到现场，然后把他和他的那个队友两个人捞回来那一场戏。这就是这种带真人秀的舞台综艺和只有舞台没有真人秀的区别，他把舞台背后的这些人物关系和那种真实动机感做出来。所以从那一幕以后，我觉得金靖他整个人变了。你看到这个一个人，一个喜剧人，在一个节目的这非常少的篇幅，大概五分之一不到真人秀里头，完成了一个人物的弧线，就人物弧光感特别强。
我特别想恭喜这个金靖。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感觉金靖找到这个舞台的感觉了。
对，我们真是见了整个一个过程，从崩溃到把碎片重新装起来，然后到今天自信满满的在台上重新绽放出光彩来哈。
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
我当时和喜剧大赛的一个导演聊，他就是说其实喜剧大赛里面的这些节目不能算传统的 sketch， 他们会觉得它更是一个融合了戏剧和 sketch 的一个形态。
我举个例子，他的桃园三结义那几个，就是三国那三个人物的故事，他如果按照传统的那种恶搞风格的话，他一定很难播出来。那叫篡改历史经典或者文化经典。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表演风格没有太颠覆刘关张的一开始的人设，再加上桃园三结义本来就是一个戏剧创作，它也不是真实历史吧，所以他的那三个系列最后能留下来，包括后来成为什么没有啊，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走位什么的，那个都成为了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梗了。所以我觉得就他们这个尺度拿捏感很好。就我觉得对于综艺团队来讲，你的题材决定高度，但是微操能力决定你的尺度，就是你的微操能力越强，其实尺度越大。
包括您看刚才提那个选秀那个节目，我也印象很深。其实当时我看最大的感受，那干爹看得我浑身不舒服，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所有讽刺当年的武器被人家又拿起来了。这都是我们八十年代
对
所有讽刺的东西，我们完全向观众说失去我们讽刺的东西被拿起来。然后我坐在电视想，我们是怎么失去讽刺的武器的？是我们自己放下的，还是谁要求我们放下的？然后我也在想，他们有一天是谁会要求他们放下，他们自己会放下，对不对？包括刘关张，但刚才您说那个，今天有他们说你这个没问题，也许下一集就有人说他有问题，这个真的不好说，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件事。
而且换言之，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咱们的那个冒犯的传统在当时可能也是符合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响应号召。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也是对大家民众意愿的一种期盼。
期盼，
它确实要一个出口。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出口太多了？我们有别的出口，不再需要这一个出口。
我在想，比如说当年有好多相声啊，什么讽刺官僚主义的。
对，特别多
啊。但他从当时来讲，他也是一种政治议程的工具，我能这么说吗？这样说可能不太好，但是当时的确。国家也在从政治层面在打击一些民间官僚主义的这种作风，
是，
所以他能够用讽刺的方法，但是也顺着，他是顺着政策走的，说白了，对吧？他是这么去走的。那反过来像偶像练习生，他也是一样的逻辑，就您刚才说，他也是顺着政策走的，同时又把这个政策所指行业的这些陋习的梗全部能够变成一个高级的喜剧的点包袱，把它融合在其中。我觉得这个是编剧智慧。
而有的时候这个行业在文化界有的时候它的位置的问题，比如这个节目纲领，这个形式纲领，它说点什么有点什么，大家可能一听不是特那什么。当你到了相声，有的时候我们是到了这个位置以后，谁都会拿你当个东西看，就要求你在说谁。
对，
你这个东西传播度非常高，你要认真说哦，你要仔细想好了再说哦。
没错，
是你把你捧到那个位置以后，你不得不这样。
对，
其实回到一个核心的本源的问题，任何喜剧的节目和人，当他做不好的时候，是因为他不再松弛了，
对，
他无法再放松，
对，
考虑各种舆情，
就像很多节目，就是新节目的第一季，就是比较容易做的原因嘛。
对，这个年度喜剧大赛这个节目，他好还有那什么，还是那意思，他线下积攒了这么多的素材，这么多创作方法，这么多台本，而且就我跟你说，就是有一点，就是这个节目做的时候，所有的团队心往一块使，劲儿往一块使，这个太重要了。大家同时想做好一件事，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不是在所有的节目里都能那样的。
是
的，那还没有卷起来，等卷起来以后，你才发现大家想的完全不是一件事。
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从一个综艺大节目开始做不好以后，大家开始在做自己的厂牌，不同的赛道。为什么？是因为市场大了。大家发现能融洽怎么？ 么多人。
对，
市场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个人大家可能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多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去购更多的艺术的标签，挣更多的钱，出更大的名。每个团队，每个制作方的团队，大家的杂念都会变多，这个是非常影响这种喜剧以松弛生活为基础的这个艺术形式的，影响非常大。当你发现我们所有的东西做的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每个人的杂念多了，不松弛了，这个东西出来一定是难受的。
而且像喜剧大赛它是花了非常多时间嘛，可能有小半年的时间，这些演员都是要全部投入在这个创作当中。
其实米未前期包括选角啊，在线下物色了好多人，他们这些本子在自己的正式录制之前啊，在米未楼下有一个小剧场，他们就会招一些观众去试看试听，所以呢有些节目呢压根在那个阶段可能就被筛选掉了。另外还有大量的节目呢就是在试看试听过程当中进行迭代，所以大家看到的版本其实它中间已经经历了好多轮，所以他们就是花大量时间去打造这个喜剧去试，然后才能敢最后拿上屏幕。包括我去看五六七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排练的那个现场，的确效果非常好啊，因为在那种面对面的小剧场的范围内，它的那种魅力被完全的释放出来。包括还有演那个默剧的叫王子啊，在现场就这个太炸了，整个的这种互动感啊，所以确实这个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高级啊，是一种具有高级感的喜剧。
其实我非常喜欢看默剧，太好太高级了，但是你发现在这个层面上不说话就是吃亏，
太吃亏，
吃大亏了。我跟你说，
我在现场看他，我整个被他震撼，他的现场的那种默剧他是够得着的，就是这个剧场这么大，每个角落我都能照顾得到，电视机前他最后打分就
低啊，
就低，
而且那个对他演员核心力的掌控，
对
对地之末节的拿捏，那个对演员要求非常高。
对，
我一看目的演员，我心里既难过又高兴。
对，
难过是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可能不是谁能欣赏，
嗯，
高兴是我们祖师爷给我留了一张嘴。
嗯，
是我有这张嘴，就谁也干不过。
是，是的。
今天李老师充满了相声的这个荣誉感。
不是，其实我不是说像
充满了行业荣誉感，
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一样。我跟庞博就说，就是我老想相声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认识相声，其实并不是相声本身，它相貌和声音这两个字，它就是涵盖了所有喜剧的东西。相貌和声音，为了让你高兴，就是让逗你乐，这就是喜剧。我想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我们又回到了解放军的天桥。我们又回到蒋欣的天桥，就说刚才你说这个喜剧高峰期这个问题，其实你看它的规律是一样的。我们各大厂牌在一个综艺性的节目都发展开完以后，在各自赛道开始狂跑，然后这个方式恰恰有时也是共通的。你发现开始做各行业的作品大赛，你比如说脱口秀大会，我们的相声有新人，
对
啊，包括这个类似于今天的喜剧大赛，这个节目火了以后，而且各个公司厂牌进入了一个头部带尾部艺人的时代，你发现了吧，都在头部带后边，这有时是公司的一些意志行为，然后后来又进入团综时代，我们又出了这个先河，各个厂牌又在做这个先生，然后你再发现其实很多的东西它已经不是独立的创作者和创作意识为核心了，它是一个平台公司的这种艺人意志加上艺人的创作意志混杂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对创作的影响一定是有的。你比如就是我们团综叫什么来着啊？德云斗笑社，德云斗笑社，我后来那个节目最后那个采访，我就认为我们最后的那个竞演环节，我认为是反创作的，因为相声这种形式是以捧逗之间配合为依托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
老拆，
对，如果你的综艺里特意把这种混搭作为一种专业竞演方式拿出来，我觉得可能是辜负了我们下边的一些磨练跟打拼。如果有的观众认为，哎呀，这是综艺，你不要太认真，那么我要跟他说，如果很多人确实是一个头部综艺来重新看待这个作品和这个艺术形式的时候，我们有义务在这个节目上把他的风貌跟好作品给他呈现出来，因为平台跟我们要的也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各个赛道开始狂跑的时候，能不能更关心的某一个本人的一个作品的创造，其实真的挺重要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再过很多年以后，我不知道综艺这个节目能不能作为经典留下来，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希望各个作品能作为经典留下来，就是要传承，因为后人要学什么呀，
是
要学一些东西。
是，
我再拉一天桥，我就想举一个天桥的例子，让大家，我不说今天的现状，大家看这个比喻有没有意思啊？过去北京天桥是有不同的地，天桥是一块综艺地，东安市场是一块综艺地。不同的艺人在不同的地上演出，我今天从华贸这出来以后，我想去看节目，我不会去四会，我就要奔天桥，就要奔东安市场，因为我知道那是平台，所有的艺人都在那儿演出， 我到了天桥跟东安市场以后，我发现这两个地的演出风格完全不一样，艺人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回归在艺人本身，我是一个刚出道的曲艺相声演员，我要到天桥去打拼，我发现天桥那儿不管我，我在那儿说的话同行会排挤我，会不让我说，那我可能就到东安市场来了。东安市场这有一个祖师爷，他说我可以带你，你拜我当老师，你就可以在我这个地上演出。但是前提是你想在这儿演出演火了，在东安市场这块地上演出，你必须走我这个门派才能让你来演。
嗯，
其实就变成了两个平台，两个平台有两拨人在这演。你演的时候一开始你不能有什么大作品，你得在东安市场靠近王母井那边上演，你演多了以后才能把东安市场王母井门口最火那地给你，真演出了名，在北京市都出了名了以后，你才能代表我们那儿到各个平台去串。你也可以到天桥那儿演，因为有的人发现哦，他在东安市场说的不错哟，又出生了老带新。
嗯，
但是这两个地之间有的时候会有行业竞争，你小艺人你就是不许到别的地区演出，因为会影响我这儿赚钱。
嗯，
喜剧综艺宇宙的尽头是天桥。
对，其实就是平台门派和新人老人和明星。
嗯，
那像当年的天桥和东安市场是不是有点类似今天的腾讯和爱奇艺，或者说今天的效果和米未？
其实都有可能啊，我觉得可能两个地可能更像两个平台，这个两个地的祖师爷把头可能更像两个公司，两个单位，他负责培养这儿的演员，谁来租我这条路，你想上这个再住这个行，你必须跟我公司签，但是这个地是当年我培育出来的，或者我跟东安市场这个老板，当年谁张伯驹的谁的孙子儿子把这条地，我跟他关系好，那是金主，他有这块地，几个买卖铺都是他的，我在这儿也没人轰我，没人赶我。
天桥没有桥吗？
怎么样？
西天是人大地，九楼才那原本在平地，咯楞咯里咯里呀。
那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其实就是综艺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自己的一个算是使命，就是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其实也是后面我们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综艺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也很难说是谁带动了谁。但是最早的这种就是 stand up， 我记得11年12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国外留学，在那个所在的城市就有很多这样的 stand up clubs， 就是你觉得很好玩，因为在国内那时候真的没有，上海都没有，到现在也就十年嘛。我觉得是先有一些国外的这种脱口秀节目类型通过字幕组的方法引进到了国内，被人看见了，然后这种形式就被一些喜欢玩的人就开始在酒吧里试，开放麦什么就开始试，然后有些慢慢就成了规模，成了厂牌单立人。咱们这楼下本来还有一家，现在关了。
对，
关了很可惜，其实还挺好玩的，我去过一次。
不听人相声。
当然我觉得哪个成全哪个，你反过来讲，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起来了，他们那些在电视前演的那些本子 sketch， 其实在线下已经磨练了很多了。然后反过来也可以互相反哺。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要去长久的看，就是线下的经营模式跟线上的经营模式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就是它本质上是两个生意。我觉得线上内容做得好的，你要去建线下经营酒吧去，或者就是脱口秀这种俱乐部去，不一定能够就那么容易做得好。本质上我觉得是两件事。你就像你说马东做乐队的夏天，那马东他就一定要去开一个乐队酒吧吗？我觉得好像也不一定吧，是吧？是不是是这么个逻辑哈？
我们单位第二次这个卖票的高峰，就是因为以岳云鹏跟大林上了欢乐喜人以后，线下的这个卖票的火热度像井喷式增长，以至于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件事儿，我们就认识到这种互相带来的影响。这个是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这种线上线下这种互动，包括有这么多的平台，其实我认为最好的事就是它可以打破各种几千的门派的这种偏见，让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以搞笑的人都不要辜负他，让他进入这个行业，看他能不能成为让你乐的人，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这件事，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就把土壤培育起来。反过来讲，的确让我们不说行业这个做多大，其实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也不许做这个生意啊。但是我觉得它的确让生活变得更好像美好一点，就是你有更多的休闲娱乐选择了。那否则年轻人其实很多休闲娱乐选择的可选范围会收窄。你说他干点什么，现在也不去唱 K 了，去听听相声，喜欢的这种段子，然后或者是去乐队，他也不一定每天都有演出。但是线下脱口秀的确给城市文化丰富起来，就是相互滋养。
我们高峰期聊了这个脱口秀，也聊 sketch 嘛，我们也聊聊高峰期的这个相声。就当时郭老师有个节目叫相声有新人嘛，是2018年、
嗯、
也是在东方卫视、
嗯、
但只播出了一季、
嗯、
为什么只播出了一季呢？
这个应该问平台。其实的话，
好的节目，
当年这个节目播出的反响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
嗯，
大家都很期盼有第二季，我也一直期盼着我们相声这个行业以作品为依托的综艺回归大平台，
就不是说是团综。
对对对，我一直做我们那综艺的时候，我也说我们能不能做两个综艺，一个综艺就是做游戏，另一个综艺我们就是拼作品。
嗯，
我们搞一个所谓的专业拼作品，就是单位这些比较知名的这些所谓的演员，大家就玩一次活，我们来一回，好不好？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看业务，我们就要拼作品，我们再可以做一个德云社自己的团综的一个作品的一个选拔赛，就类似于脱口秀大会。我们自己从年轻演员学徒，他能一步步晋级、
嗯、
这个打破谁有名谁没名，就跟他们似的把所有的演员也放在台上，
新人老人，
对，大家一起做、嗯、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像相声有新这种节目，
对，
我们网络所有爱相声的有志青年有志的孩子，拿着你们生活当中的作品，我们再来一次竞演。对、
嗯、
但之所以为什么不行，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平台的原因。我当时据我所知是有想做第二次，但是就发现再无人可用。
对，
就你发现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设置的一些看似没有门槛又有一些门槛的东西太多了，导致大家，我说的更严重一点，就是我们的大众的这些底层的人才在流失。大家都去干嘛了？原来想学相声年轻人都去学什么了？原来想逗乐的年轻人如果不在相声舞台上，他是不是去了别的地方？嗯，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无人可用。
反过来讲，其实我想到我小学的时候，我们那小学的时候班里搞活动都是同学们要出来讲相声，
都是相声。
我小时候就讲相声，我小时候我挣的第一笔钱2.5块钱就跟我的捧哏俩人分了5块钱。
你看
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电台播出的，那年是鸡年，我们俩说了一个叫闻鸡起舞，什么鸡飞蛋打什么那些东西，
好啊，
不是都不知道哪来的。
刚才说这是1981年。我那时候你已经上中学了。
暴露年龄了。
啊、真的呀、啊、
不是。
1993年。
对对对
对，
小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跟我的那个哥们儿，后来我们成为那么多年的好朋友，虽然现在联系少了，但是我就记得我们俩搭档说过相声，就是童年伙伴感特别强。那时候什么逗哏捧哏咱都不懂的，就俩人说个相声，然后俩人哎就是也不会啊，就是装模作样的那种。但是我觉得的确留下了很好的这种对这个行业的一种很质朴的情感，觉得你玩过这个事儿。你看今年咱是3亿人上冰雪吧，咱们国家3亿还是4亿的要求，就是冬奥以后咱们能不能有大量的人来一起
玩。3亿人上天桥。
那你这有点
禁止聚集，3亿人上天桥，
不符合线下防疫。
其实您那个时候，只是因为相声是唯独的一个出口，您那就是当那个年代的喜剧人。
对，
您就是你，只是有喜剧的表达，
对，
这是你的欲望。所以那个时候，你相声唯一出口嘛，所有作家那个时候都写相声，所有大家对这方面的出口都是写相声。
而且那个时候可乐的东西也不多。我们那时候看电视真的就会把那些经典的像姜昆唐杰忠的那些段子我们真的会录下来放到磁带里反复听，因为你电视没法随身带嘛，你就看的时候拿一小话筒在那支着录，录完了以后小磁带就天天猫着被窝里听。所以就是刚才严老师说的，就是真的我觉得更多的人来玩这个事儿可能才好玩。其实很多传统艺术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像京剧，京剧也有类似的问题。你看现在有些年轻人开始玩京剧了，一个宿舍的女孩，然后他们一起就是京腔嘛，其实它还不叫京剧啊，就是戏腔嘛，其实它还不是
戏歌呢。
哎，对对对，但是它对于严格来讲它不叫京剧，但是呢它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有国潮，对吧，它有点那种传统文化的意味，它有个门槛降低一点，的确可能受众面会更广一些。
其实相声跟京剧都是当年的流行文化，大家只是没有别的可看。
是，
其实就是这样，现在其实大家就是关注点就是多了。
没错，
就是关注点多了。
是的。
你看其实当您在中学的时候只有一种喜剧出口是说相声的时候，您选择了相声，并且您依托于相声不要你版权。
对，
对吧？
是的，
对。当我们
我做那2.5块，还得
1块，对对对对对。当有了众多出口的时候，脱口秀以要版权为生存的话，他只能鼓励大家，你们去鼓励创作，你们多多去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种不要求版权来吸引众多人的形式就受到了冲击。换句话倒退到80年代您那个联欢会及今天这个时代，你会选择说一个脱口秀还是说一个相声？
嗯，
你现在就回答。
我觉得
不好说，
真是对不好说。
对
对, 对，
这就是这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行业人才的流失。
嗯，
喜剧行业人才的流失都是究竟他选择那个还是选择这个，或者是我们做的是一个。我恰恰认为脱口秀大会这种形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一些所谓喜剧专业的谎言。喜剧这个东西就是天才来做的，他能不能做喜剧取决于他出生那天是个什么样。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让你来一次自己你想搞笑的方式，如果你先天有这个优势你就自己出来了，参加是素人，出来你都是明星，让我们这些人甚至无所适从，我们有些所谓的门槛就没有再那么重要。
嗯，
这就是其实特别像我说书这个专业，你看我说评书也是，我师傅说说书怎么叫，把你带到现场你听我说三个月，听完以后你上来就说，如果你能说你就能干，不能说你就不能干这个，
嗯，
无任何教学，
莫会的知识。
对，
但是反过来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脱口秀行业的门槛真的降低了吗？我们把它设置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认为脱口秀门槛天然比相声低，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说这一点，我认为如果你让所有人都要创作自己段子，就是当他要创作段子并且在一个单人舞台上表演，我觉得他的门槛根本就不低。
嗯，
我觉得他比相声门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更加就是难以去接近，因为这个人他得先写。
对，
相声比如说我跟我的哥们儿今天如果我们又回到我表演一段八马褂，
嗯，
我至少有若干个版本可以参考，而且他有一个主线逻辑在哪儿，我基本上把那条主线故事占了 50% 吧，然后剩下来再加一些就是新鲜的创作内容，我至少我的创作是可以和一个经典文本进行互动的，我是在一个安全的框架内，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话好玩，毕竟之前还有这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我觉得我可以参考，我可以学习，我可以看到同一个经典文本如何在不同年代产生流变，我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如果您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想明白了，如果你再让我说，我还是说相声，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真的不是您在这儿，我觉得脱口秀我搞不了，我自认为我在生活当中还是一个有趣的人，我还看了那么多综艺，我依然认为你让每个人都说五分钟脱口秀，这是一个理念层面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但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它是有难度的，所以很多问题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行业得所有人都把这个内容做得好，这个行业的宽度是最差的那个人的底线所接近的，因为这个行业最差的那个人如果出了问题，按咱们的管理方法就是可能行业一刀切都没了，就是其实很多人觉得好像是某个机构在审查内容，有的时候不是这个逻辑，即便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他们也不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了一套审查制度，那这个制度又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也是在若干次的社会事件磨合当中，他发现了这样的内容会引发社会
舆情，
所以它本质上还是一个 C 端的逻辑，说白了然后它只是社会舆情倒逼了某些政府主管机构，你管辖范围出了这么大社会舆情，有多少报告会提到这个问题，那属于你管理失职或者是你管理不当，那他一定要采取一开始采取应激性的就是反应性的措施，然后慢慢的管理经验多了以后就采取了就是预防性的措施，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政策逻辑。你比如说偶像选秀类节目就是一个节目到奶的整个赛道都没了，反过来这一个行业如果一开始做的人能把它做好了，那他这个行业宽度就打开了。我举个例子说各种妖魔鬼怪的剧啊不让做了，那是因为那妖魔鬼怪的剧做的太烂了，是吧，当年说不让成精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但是反过来你想如果这个赛道的人都有宫崎骏的水平，当然这是一种奢望啊，就是他也是妖魔鬼怪啊，神啊鬼的，然后父母变成猪，你想这多可怕，你小孩拯救父母这步，但他艺术水平到那个程度他自然就有专业认可，所以我觉得社会接纳度专业认可其实是一致的。
但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呢，一个更健康的文化生态本身就应该是多样的，我们可以有宫崎骏，也可以有一些小众的妖魔鬼怪的故事。
它在于说你在你的多样性赛道内你不干扰到别人，不进入到大，就是说你不破圈，其实相安无事。但现在问题是破圈的自身冲动和客观上不得不让你破圈的这种因素越来越叠加，所以大量的问题是他原来在那儿好好的，比如说同人文学圈人家在那儿好好的，
对，
莫名其妙被破圈了，
对，
那他就觉得你冒犯到了我了，我没邀请你来你干嘛来了，说白了是这么个意思，所以 就是边界被打破。就一方面我们追求国民度流量，对吧，就必然就是要求破圈。你垂直赛道内你流量再大，你也就是一个赛道内的顶流，它还不是国民级。反之你想现在真正好的这种喜剧团体，从德云社包括个人像金星，我爸妈都特喜欢开心麻花沈腾这些人，你说他是不是顶流，他一定是顶流，但这个顶流他是被国民认可的顶流，我所以觉得他是安全的。同样的一个操作，有国民度的艺人来做可以，但是垂类的纯流量艺人做不行。就是这个商业代言如果是纯粹小鲜肉流量代言，那可能就会遇到监管的麻烦，他会认为你是用流量带销量，就属于这今年要处理的那一波文娱不正之风。但是你说孙红雷来代言，那不就是一个促销吗，对不对，他不会那么去想这个问题，观感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所有的艺人包括喜剧类艺人，最终他要面对一个破圈，我本质上认为这个其实最后要有一个破圈的一种勇气，就是要能被更多的社会公众认可，同时也需要更大的智慧，也就在于你被迫的或者主动的要接触到不同人的观念。这个社会观念太复杂，就多样性是你所保有的一种财富，同时也是你要面对的一种困境。
对，是困境，其实是困境。我也是上了综艺以后才反复有人在你耳边说能不能破圈，你破圈了，你没破圈啊，就反复这三个问题在聊。然后我也反复在想，究竟想破圈这件事能不能破圈，跟对于创作的好坏来讲，就是对创作的影响的利与弊来讲，我反复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弊，它是干扰创作干扰多大程度，就这问题我反复每年都在想这件事。
其实我们刚才先聊了这整个喜剧综艺的一个流变史嘛，然后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暗含的逻辑，就是它从舶来品到一步步本土化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我们可能没有非常系统的去讲，但其实已经零碎的讲了它这个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整个这个逻辑。比如说刚才我们分析的说尺度上，可能从原来的周六夜现场到这种比如明星八卦时事评论，到中国它可能更加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周奇墨的脱口秀。类型上可能最开始是小品，然后情景喜剧，然后再到脱口秀 sketch 包括漫才，对，它有这样一个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人员构成上，原来可能就是天桥上艺人，对吧，到现在可能有一些知识分子阶层在进入喜剧，大概是这三个方向吧。刚才尺度上我们应该分析的挺多的了，那在类型上比如说出现一些新喜剧嘛，我记得就是不管是效果还是米妹，他们都专门成立了一个内容部门，就是新喜剧。大家怎么看就是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像 sketch 像脱口秀一样逐渐走上舞台的这种新的形态，那比如说漫才，就是看严老师说他非常看好漫才。
脱口大会上看两个漫才，包括跟我以前的看的漫才，这个包括我们相声好多同仁之前借鉴过漫才的方式，包括我们寻找过漫才跟相声一些互通的东西。我说漫才可能很巧妙的在这个时代，它更比我们都往前进化了一步，它比相声好处来说，它的节奏可能更快，它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些节奏。因为脱口秀跟相声其实很大的感觉在于，我们相声因为要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它的受众面的文化程度没有那么低，我们要轰着观众往前走，所以要求铺垫要很详实。今天很多观众看相声会觉得有一点啰嗦，脱口秀是 default 的，默认你知道这些东西我在说这些梗，但是它淡化了一些两人技巧上的配合，也产生一些问题，比如所谓冒犯说一些话题。但漫才恰恰是取了优点又回避了一些缺陷，它取的优点是什么，它有一些先天的配合，你们俩是排演好上去的，它的配合度高，一定是精彩好看的。它的反复的揣摩，它会有经典的段子可以反复演，它的可复制性要好于脱口秀。它好于相声在哪儿？它的节奏会更快，它的触达方式会很符合今天年轻人的观点。再说今天的现状，它所生在上海这个土壤，它生长这个方式也先天强迫它要更适合再适合。所以我觉得漫才，它以后将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当时您跟杨丽不是有一场这种合作，其实就很像漫才。
今天啊，就是我们两个人来给大家带来一段表演，但真的不是相声，因为众所周知我也不会说相声。
对，众所周知现在也没人跟我说相声。
来。
那个很有意思，其实是这样，我因为我就慢，咱也不太懂啊，是他们给我们杨丽写一个双人脱口秀，就是你一句梗我一句梗，特像颜颜悦那种的，我们俩上台一演呢，排练时候全场垮掉，然后我就跟他们我说咱们回到排练厅把这个节目重弄一遍，我说这个本子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构建好我跟杨丽的表演关系，我们俩在这干嘛，颜颜悦是因为双胞胎他有这个姐妹关系，我跟杨丽什么关系呢，什么都，我们是两口子，我们是仇人，是前女友前男友，没说清楚，有一个关系这个节目就成立，所以我说把我的包袱全给杨丽，我在边上，他就夸夸夸说好体育明星，然后体育明星又会反击他，我在边上呢又拽着那边又插着杨丽，其实就特别像，我当时演完以后我才感觉哇塞，就是这样漫才嘛，他就是那个搞笑那个人，我就是像吐槽那个人，其实你看这种天然结合的方式，一个相声演员跟脱口秀演员在一块强行嫁接，他先天产生的方式可能就是这个。
所以当时你们最后抓住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就是男和女的关系。
抓住的方式，最大的方式就是杨丽在这说，我的逻辑就是杨丽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杨丽你要再这么说你要注意后果哦，这是我所有话简单要构建我们俩这个关系。
那风格上也有一个，就是说这十几年的喜剧综艺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小品演员的风格可能是原来是生活化到越来越夸张。但是这个脱口秀可能就是一上来就是非常生活化的。
是一脱口秀，我觉得它原因是因为它要说自己的事儿。跟我们行话来讲，必须说人话。如果不说人话，他往这站，这个事就不成立。我们在这看，觉得干嘛呢？这是个神经病，他干嘛要上来？为什么要上来？就先要构建表演原因和表演关系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是，所以脱口秀它必须得生活化。我觉得可能别的我们一些所谓的一些，比如说现场表演的方式啊，包括所谓戏剧啊，发现很多时候。很多搞笑方式来源于一些非传统的生活化表达，比如说八九十年代一些孟京辉那些先锋戏剧，包括麻花这种抛梗这种方式，你现在看着都不是人话，全部是风格。那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化的东西卷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淡化了观察生活，生活永远是最高级的。你没有生活是因为你没关注生活，逼出来的有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有一天好的表演，好的这种有第四堵墙这种戏剧东西，还是要回到生活。我们也是要回到生活，只不过它进入一个必然阶段。但是也有一个原因，我这就我反思啊，就因为我岁数大了，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网络，然后生活碎片化，知识碎片化，然后我们的线上这种虚拟的表达，包括用二次元元宇宙，可能导致我们就是有一些重新对生活的定义，不是说我们不生活了，是我们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生活究竟是什么。
对于文化生活的感知度，就是说要求创作者其实要对社会当下的社会心态有非常细微的体察。
对，
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开始去讲喜剧嘛。
好的幽默还是来源于知识嘛。你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最后能有一点意思好一点的，确实是读过书的人占的优势会大一点。这个确实就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很多帮我们写东西的人，确实也都是很多知识分子，历史上像老舍啊，包括梁左呀，之前我节目也说过。那为什么到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创作上跟知识分子有一些远离跟割离，这也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你看他们脱口秀大会这些人，其实他们普遍学历都还是很高的，而且大家并不是完全拘泥于专这一个。你看所谓像胡兰，可能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也印证了我们当时我们这个专业干到最后，大家干了一辈子，最后经常说的话就是你最后你的记忆的最高点，你绝对是功夫在戏外，不取决你专业怎么着，是你平时业余时间你在干嘛。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好的专业的喜剧演员，我恰恰认为可能到最后就不是专业的事儿了，恰恰是你脑子和视野融合，生活的态度、观察的习惯这些融合在一起。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
你要反思，不要老想搞点什么公式就能说出好相声。
不是，我们怎么定义知识分子？也是，这就是重新什么叫定义知识分子？对不对？
现在讨论不是说去定义谁是喜剧人啊，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比如脱口秀它和这种城市文化的结合，它和这个知识阶层的结合可能非常的紧密。那相声可能历史上曾经是这样的。对。
我觉得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现在就是识字率都高了，就是受教育程度都高了，所以中产阶级以上我觉得都是城市具有知识素养的一帮人。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说，就是城市中产阶级文化随着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他们对于笑的 taste 叫品味，它的要求会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跟整个中产阶层的扩大有关系，还有一个跟年龄的增加。比如我摆十年二十年前我也喜欢恶搞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很少颠覆一切。现在我觉得可能乏力了，就是恶搞乏力，我就希望在
条条框框里头被拘束的情况之下，我去搞笑它更符合我。就是我既摆脱不了日常庸烦的生活，要去坐飞机，要去什么坐摆渡车，但是同时我心里还有一颗不服的心，我还要心里暗暗的恶搞你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年龄层次，因为你任何行业的成长其实是跟一代人的自然的年龄增长是有关系的。
我再说一下我的一些个人感受，就是说所谓的比如说学历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金融经验，在我一个从业人来讲，从事喜剧产出好作品，你反复自我进步自我觉悟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是要学习能力的，这在我的学习当中我是自我感受的。这个学习能力可能有的时候是在你年少青年时期的别的学习过程当中是共通，你可以感悟出来的，你可以更高效的认识点，抓住重点，抓住规律，这个是可以指导你做喜剧学习的。我认为学习能力强的人，他如果有这个天赋的话，他可能学什么都是快的，他稍微有一点这方面的天赋，他能自己点化自己。所以之前我接受一个采访，他们说相声真正磨练的是什么，或者说喜剧磨练的是什么，我总结一句话，喜剧是在反复的舞台实践过程当中去打磨你人性那种可爱跟幽默的样子，反复的去打磨，这个过程打磨的过程是你学习的能力跟你认知的眼界，包括你生活的境遇，包括你的机遇，这个是你跟念书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喜剧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用起来。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在一年一部喜剧大赛里头表演的那个叫木偶剧吧还是什么的，我看的时候其实觉得那个好像比较说小孩子嘛，我也没觉得会怎样，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女儿在晚上睡前哄睡，然后她有一点鼻炎嘛，然后要给她喷那个海盐水洗，然后呢就特别搞笑，那个海盐水呢我在旁边试一下，嘎哒嘎哒嘎哒摇一下，噗，往外喷的时候总能喷出来，但是呢放到他鼻子前面再喷的时候呢总是喷不出来，就是很奇怪。后来我当时也不知道，就突然想到了，我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用默剧形式表现的，我就在他面前表演了这么一小段，就是没问题，然后喷不出来，一个三岁半的小孩就立刻能明白了那个笑点，他在睡觉前笑得四仰八叉的。本来喷鼻水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那一下子是重是轻，反正有一点不舒适感。然后我通过我看了一个喜剧表演，我把他生活情境化用起来了，孩子笑了，然后他也不觉得喷鼻水这件事可怕了。就是我觉得我今年所有看了那么多喜剧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所以我觉得好的喜剧其实不仅仅是在于我看到的时候我笑了，它本身成为我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工具，因为对抗生活当中太多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或者值得恐惧的事情，就是它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武器。喜剧在任何时代都有武器的意味啊，虽然它可能不是全部的价值，就是对抗恐惧也好，对抗不确定性也好，或者对抗我们自身的懦弱也好，自我调侃也好，人性自我的这种缺点也好，我觉得它总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所在。
那像严老师，你是专业的喜剧人，那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喜剧是无处不在，
是加班吗？
类似于这种，他刚才这个描述。
其实我是又要求自己看喜剧类节目，然后又很痛苦看喜剧类节目。就我可以说这些喜剧节目看的并不多，因为你看就会累。就是我很难带一种松弛的状态才去做这件事儿，然后生活当中你也会那种绞尽脑汁这种创作，所以对于专业逗笑的人来说，就很能理解很多人他会很自闭或者很抑郁，就是人类有个社会属性强迫一类人提拔出来要做这件事，因为乐是人类的一个单独属性，动物是不会乐的，乐人类已经很脱离别的动物了，让同类去乐，又在这个群体里又被拔了出来，
没错，
其实是很反人类的一件事。
是的，是的，笑是非常高级的社会心理。我们原来做 VR 就是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所有好的场景都是恐怖场景，因为恐怖场景不需要调动高级社会意识，就是人的生理反应就可以让你恐怖。但是如果你要在 VR 里头做出一幕喜剧来，除非是 VR 的德云社。否则其他可能性不大，真的，因为它要调动极大的文化和社会塑造这个内容。恐惧很简单，恐高就行。所以你看所有 VR 场景全是恐怖片，或者是妖魔鬼怪，要不就是怪兽，这种就是生理基本反应。
对，
所以笑是一种高级人类的这种成熟心理。
而你在搞笑的时候很多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刚才我说喜剧要需要松弛，你要假定无知，假定你未知，你在常年的舞台实践当中你要去训练自己，我松弛，我假定无知，我假定未知，到地儿抛稿，这个其实是损坏了我一些正常神经。我必须这么说， 我常年我需要松弛来重新感受这种感觉。当这种感觉丧失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技巧丧失，但这是一种反人类的感觉。
所以严老师说他过去一年最喜欢的综艺节目不是任何一档喜剧综艺、
哦、
是再见爱人
啊。对对对对、
哎、我被转到总导演刘乐的、
啊、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老王老王那个首先来说这个可能跟喜剧没关系啊，就我觉得谁不爱看人搞对象的就是任何节目做的再好，就我看恋爱类综艺我才发现什么也干不过恋爱类综艺，中国人就爱看人搞对象，你就是干不过。
现在唯一跟喜剧综艺能 PK 的就是恋爱综艺
了。而且再有一个我说咱最好的，就是因为当男女这种荷尔蒙的东西被调动起来以后、
嗯、
即使制作各方面再佳，它也会释放真的东西、
嗯、
就是说我能说好的恋爱综艺是我看到了真诚，我还是需要看到人性的，可能就是说我在创作时我太缺乏这些东西了，就真诚的东西永远是打动我的东西，而且是那么的真诚。
对
对，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反而那个东西是那么的真诚、
嗯，
因为你就要释放那一点，你不用考虑那些什么谈哪儿的人什么那些，下了节目跟你没关系，台节目上也没关系，知道吧？你就台放就释放那释放荷尔蒙就可以了，对不
对？
对，其实就是。
所以今年我们还在喜剧节目看到了谈恋爱好使成双，就是两个都有，太过分了，两个品类都能沾上。
哎，你谁啊？你来我家干嘛呀？
又来了。
嘘，我是警察。
那今天因为我们聊的是喜剧综艺嘛，就是也想放大一下综艺的作用。虽然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喜剧的脉络，但也有一些新兴喜剧其实是借助综艺这个途径，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平民的，然后最廉价的，最易得的一个方式。综艺反而做到了说带动了一些，因为带动可能有点夸张，就是反正触发了吧、
嗯、
这个产业的发展。嗯，比如说当然严导做的那个戏剧新生活、
嗯、
它可能对线下的这个戏剧演出有一个反哺作用、
嗯、
那像脱口秀它的逻辑跟国外可能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外它先是从线下然后再到线上，但国内是从线上反哺到线下、
嗯、
所以它有这样一个逻辑的作用。比如说米未吧，米未它之前的奇葩说和月下都没有再继续做了，接下来会大力投入到这个喜剧剧的行业当中，而他这个喜剧行业不仅仅局限在综艺，因为他拥有这种强大的综艺制作能力，之后他可能会去做产业的上下游，比如说上游他可能做影视剧的开发，然后因为喜剧大赛里面的演员就是本身是具有很强的表演能力的，这个可能是他们相比脱口秀更有的优势，然后线下呢可能会做演出，但是像 Sketch 可能演出会比较相对会困难一点，它会有这样一个变化。然后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两位有没有什么，不管从综艺带动的作用，还是说就是说我喜剧综艺的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比如说为什么奇葩说和月下没有再持续做下去，就是因为它可能先做出来一个 IP， 但这个 IP 本身的价值没有那么高，它只能卖广告，你可能拿不到这种线下演出的经纪约或者艺人的这种商务约，就它你只能走一个非常单一的传统的广告模式。但是当你做喜剧节目的时候，喜剧节目的不管上游还是下游，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或者可见的商业前景的、
嗯、我老是会想，就是说平台包括做综艺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不会综艺节目也开始自媒体化？
怎么讲？
就比如说我这个直播平台是我们的一个喜剧综艺节目，我自己做节目、
嗯、
你们那个节目已经都那样，我也不屑于拿着我的东西再在你们的平台做了、
嗯、
我自己今天直播，我们有一个综艺节目要做，大家愿不愿意来看，或者哪怕是有一种沉浸式的一种综艺节目的体现，有一些 VR 这些东西。因为我老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创作的速度赶不上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改善，其实依托于流量或者这些东西，
像那个时代少年团时代峰峻，他们就是依托自己去做的，他们就不需要去跟平台来投资、
嗯、
我艺人经纪公司以前要参加选秀类节目才能做、
嗯、
选秀这种舞台表演，我自己现在公司内、嗯、内部公演我就可以做成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
对对，或者以后喜剧人的这种从业余到专业完全不脱源于节目厂牌或者平台、
嗯、
他自己通过这一个自己自媒体，他直接就变成专业喜剧人，而且得到了广泛同行跟社会所有人的认可。因为我们还是在聊，你看我们总说素人到专业通过一个厂牌你到这一个位置，以后我们能不能有人不走这条路？
我的感觉就是相比较一个14亿人的国家，我们的喜剧内容供给量还是非常少的。
嗯，
需要更多的喜剧。
是
啊，哪怕是特别好的，但是如果只有一个，我也觉得它的好也是有瑕疵的。哪怕是一堆一般的，但是有很多可选的，我认为它也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坏的场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特别期待看到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和产业，它只有和社会的本质性需求契合起来，它才能够从商业上有它更大的价值。不仅仅是喜剧行业作为一个企业产业来讲，可能大家都需要考虑的，你的本质诉求是什么，这个是人类共通的。笑点可能不一定相通，但是本质的诉求可能人性之间是有互通性的，这个才能把产业做得大。
而情感也是相通的，就是我后来觉得其实好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观点，就真正好的幽默喜剧作品，你发现它还是要有一些撞击心灵的东西，
对，
它并不一定是感人的，它要撞击我，能打动我。
是的，
这个有时候跟上架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个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谈到喜剧未来发展，就是有这一点是我在曲艺上我们的一个担忧。对不起，我老说行业是，就是我希望我们在我们今天构建的这套传播模式都是基于我们能听懂的普通话。
嗯，
其实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我们的方言的喜剧文化，
对，
我们不同地的喜剧文化是非常多的，这个是在不同的掩盖在不同的曲艺的方言文化里，可能他的话你听不明白，但是很多方言的艺术家，你发现他的一些质感，他依托于自己方言产生的一些习惯，那些技巧是值得借鉴，并且一定是流传了很长时间的瑰宝。我们都能看外文的这些脱口秀，我们不能把方言的我们这些东西拿过来，有些东西很厉害的。你知道我们的一些那个，我昨天听了一些湖北的一些评书，包括四川一些评话，包括粤语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要挽救，要保留，甚至要传承，一定要传承。
对，而且对于从业者，我觉得可能他也有一个过程，也要看到刘巡、子墨这样的导演，就他是早年互联网恶搞风潮的时候，他们是最好的公司，万和天意。
万和天意，
他做的是最最符合互联网气质的恶搞内容的喜剧内容产品，他自己还出演。但你看他去年拍的《扬名立万》，我不知道《扬名立万》算不算喜剧电影，但是我在当中看到了喜剧，也看到悲剧。我觉得他把喜剧变成他表达的一种方式和一种副词或者形容词，他不是一个主语，也不是一个宾语了，它变成了一个副词，它是用喜剧的方式讲了一段悲剧的故事。就像以前说我们要哲学地生活，哲学成为一种副词，喜剧能不能也成为一种副词。包括大鹏也是，大鹏最早大鹏嘚不嘚，中国最早的喜剧脱口秀节目，对吧，搜狐最早做的，然后还被人家柯南秀说抄片头，但那时候他就有幽默感了，柯南说你抄了我的片头，你不允许用了，然后人家第二期就把片头的那个画面拉掉了，然后音频还留着，然后拉掉的黑场画面上面写了两个中文汉字叫片头，然后就过了，然后被柯南发现了，柯南说太惨了，说我们只是随便说说打发点时间，我们帮你们做了个片头送给你，然后他们就真的在用，就都是当年08年09年的时候或者10年初的时候的一些互动梗。我特别同意严老师说的，喜剧是相通的。你想啊，那个时候是最早有国际传播的，就是互联网起来以后，以前通过国际卫星才能进行的这种两个国家完全不搭嘎的俩，一个大节目，几十年大节目，一个刚出现没几年的互联网小节目，然后有两到三期在内容意义上形成互动，而且大家都有一种默契在于幽默的点在哪的时候，我觉得它能够让我们化解很多就是跨文化传播当中的隔阂。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
咱这个最后这个都聊到国际这个消除文化隔阂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这期
可以可以，这个价值上的可以了，
片尾上画字儿了。
那就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也希望两位老师经常来做客我们 GQ Talk， 我们可以继续把喜剧的话题聊下去。
好嘞，好，谢谢杨老师。
谢谢赵老师，谢谢赵老师。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